第五册，第68章，两个道士挡军队。由于想要阻止叛乱，他们将被记住许多年。国王听了，并记住了他父亲的话：仁慈的人生活在仁慈中，勇敢的人生活在勇敢中。我读完这个故事，一个人流泪，尝着自己的眼泪。西岐的将军们看着神仙们飞向他们山里的家，黄天化还在想着其中一位神仙对他说的话：你必须远离一个较高的人。蜜蜂一起飞在金鸡山上空，做伟大的事，人们会记住你一千年，但如果你忘记了我的话，你就会受苦。土行孙也在想着对他说的话：你可以飞快地走在地下，但你必须非常小心，小心悬崖附近的血，野兽会咬你，你会死。将军们和他们的军队开始为将要到来的战斗做准备。三天后，姜子牙爬上了岐山上的高台，他低头看，看到60万士兵正准备前进。他将周的军队分成四个小的先行队，他命令黄天化在前，南宫氏在左，武吉在右，哪吒在后。为了保证军队有足够的食物和用的东西，他让杨戬、土行孙和郑伦去做这事。他和他们一起喝了三杯酒，并把红花戴在他们的胸前。周军队中有100位将军，其中包括文王的36个儿子。姜子牙叫黄飞虎去高台上见他，他告诉他：
商朝会被灭，但我们仍然必须非常小心。他们的一些将军是强大的魔法师，黄将军，你必须训练我们的士兵，保证他们为将要到来的战斗做好准备。
武王去见他的母亲，和他说再见。他说：
母亲，朕接到命令，要和姜子牙一起去孟津见其他侯爵，朕不会离开太久的。
你应该去，
他说，
一定要听姜子牙的建议。
他们一起吃了最后一顿晚饭。第二天，军队开始向孟津前进。那天是商王帝辛在位30年3月24天。他们离开西岐城后不久，就遇到了站在路中间的两个道士。他们不喜欢商王，但他们不希望军队攻打他。
我们和你们的指挥官谈谈，
他们说。武王和姜子牙骑马前去见道士，他们试着想要鞠躬，然后他们说：
很对不起，由于我们的盔甲，我们不能向你们鞠躬。告诉我们，你们为什么要阻止我们前进？
你们要去哪里？
道士问道。
我们要去孟津，再从那里去朝歌。国王是邪恶的，他受到惩罚是上天的意愿，所有的侯爵都同意这一点。
儿子永远不应该说他父亲的错误，大臣不应该告诉别人他主人的邪恶。是的， 国王是邪恶的，但我们应该帮助他，改变他做事的方法。古人说，仁慈能感动邪恶的心，大爱能赢得强盗的心。你们应该对国王忠诚，努力把邪恶变为仁慈。
武王没有说话，但姜子牙回答说，
我明白你的话，但你没有看到真相。天在掉下来，地在分开，海在燃烧，上天很生气，他要我们坐着工作。
这时其他将军变得着急愤怒，两位道士注意到了这情况，他们抓住武王的马缰绳，大声喊道，
你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。
其他将军冲上前去要杀道士，姜子牙挡住了他们，说道，
不要杀他们，他们是圣人。
两个道士转身就走，他们不想看到将要到来的战争。后来战争结束后，他们拒绝吃来自新王朝的食物，他们去山里住，吃野菜和野草，没有人再见过他们。周军队继续向孟津前进，当他们来到金鸡山时，看到山上又有一支军队，红旗在风中飘。姜子牙让南宫氏去和他们谈。南宫氏骑马走向军队，周的大炮在他身后轰响。不久，他来到了一位骑着黑马的将军面前，这个人名叫魏奔。
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阻止我们？
南宫氏问道。
你是谁？你们要去哪里？
魏奔回答，
我们要去首都杀掉商王。
南宫氏说，然后用剑向那人砍去，他们打了30个来回。敌人的将军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战士，南宫氏很快就累了，全身是汗。魏奔冲上前去抓住了南宫氏，他说，
我不会伤害你，回你的军队去，告诉姜指挥官来见我。
南宫氏回到军队中，向姜子牙报告。姜子牙非常愤怒，
你是我军队中1/4人的将军，你输掉了这场争论，现在你还敢回到这里让我去见那个敌人？
他命令他的人把南宫氏绑起来，砍下他的头。魏奔在商那边看见并听到了，他喊道，
不要伤害他，让我和姜指挥官谈谈，我有重要的话要对他说。
姜子牙和20几名将军慢慢向前走去，士兵们举着红旗骑在他们旁边。魏奔从马上下来，跪在姜子牙面前，他说，
指挥官，我能战斗，我能骑马，我能带军队，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主人，我想和你一起反对商王，请接受我。
姜子牙回答说，
我们运气很好，能见到你，我们很高兴你加入我们的军队。
然后他转向南宫氏说，
因为你做的事我应该杀了你，但我会原谅你，因为魏奔加入了我们，他将代替你成为先行左队的首领，你会和我在一起。
南宫氏感谢他，让他活着。在朝歌，商王听说周军队正在前进，他命令3山关的指挥官孔宣，一个强大魔法师，去攻打周军队。孔宣带10万士兵向汜水关前进，
当他到了那里，发现周军队已经离开了。他又前进了两天，来到了金鸡山。他建了营地，准备着战斗。第六十九章，金鸡山的麻烦。惩罚罪人，杀暴君，这是玉虚宫的计划，这是上天给的命运，但从来就都不容易。只有一只很笨的孔雀才和上天战斗。金鸡山挡路的东西倒了，不需要谈骗人技术，所有的徒弟都要去西方。姜子牙坐在帐篷里，想着刚刚到来的军队，他想，
这很奇怪，原始告诉过我，会有36次进攻，我们已经有了36个。
但后来，他用手指算了一下，发现只有35个，所以这一定是最后一个。他命令黄天化骑着玉麒麟出门见敌人军队。他喊道，我是黄天化，姜子牙军队的将军，告诉我你的名字，这样我杀了你以后就可以把它写下来。
你只是一只小鸡，
商将军回答说，
你怎么敢和我战斗？
他用长矛攻击黄天化，黄用两把锤子打回去，然后他骑马离开了。商将军跟在他身后。突然，黄天化转身扔出火龙镖，把那人从马上打了下来。黄天化砍下了他的头，回到了自己的营地。姜子牙拿起毛笔，正准备写一些关于黄天化胜利的事情，但是当他把毛笔放入墨水时，毛笔尖断了。姜子牙对这没有说什么，但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黄天化很快会丢了他的头。第二天，孔宣又让一位将军出去战斗。这个人穿着粉红色的长衣和金色的盔甲，手里拿着一把弯刀。姜子牙让砍木人五级出去。商将军喊道，
你是谁？
我是五级，姜子牙指挥官军队中的将军。
姜只是一个钓鱼的老人，而你是一个可怜的砍木人，你们是很好的一对。
五级愤怒地喊了一声，想要刺向商将军。商将军挡住了他，他们继续战斗。商将军累了，五级刺中了他的胸口，杀死了他。现在孔宣已经失去了两个将军，他又送出了一位名叫高技能将军。他有一个装满蜈蚣和蜜蜂的袋子。姜子牙让哪吒出去，高技能害怕哪吒和他强大的武器。当哪吒拿出乾坤圈时，那人就逃回了自己的营地。第二天，孔宣骑马出了门，他穿着金色的盔甲，骑着一匹红马，明亮的绿光、黄光、红光、白光和黑光从他的背上发出。他叫姜子牙出来。姜子牙骑着马走了上去。孔说，
你以前是商朝的大臣，现在却是叛乱分子。如果你现在停下来，你可以留住你的土地，否则我将毁掉你所有的城市。
姜子牙回答道，
你为什么要为这么残忍的国王战斗？每一颗心都起来反对他。将军，现在就加入我们，我们将欢迎你。
孔愤怒地喊了一声，并开始攻击。和龙吉公主结婚的巫师红锦骑马前去帮助他的指挥官，他喊道：
所有800名侯爵都加入了我们，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战斗？
红锦有几面魔旗，他把其中一面旗帜推到地上，当他向旗帜挥动弯刀时，他变成了一扇门，但当他想要进门时，孔只是笑了笑。他转过身来，背对着红锦，黄光从他的背上射出来，打中了红锦。红锦消失了，只留下他的马。姜子牙退到了自己的营地，他想到了孔宣和从他背上射出来的光，他知道五道光与五行有关，但他不知道是什么。他决定在那天晚上发起攻击，希望能给他的敌人一个突然攻击。那天晚上晚些时候，在商营地中，孔宣发出了他的光，红吉倒在地上被抓住了。一阵强风吹过营地，孔宣用手指占卜了一下，知道了那天晚上的攻击。他命令他的将军们为周的攻击做准备。周来的时候，商已经为他们做好了准备。雷震子被孔宣的黄光抓住了，哪吒被他的白光抓住了。黄天化遇见了高技能和他的一群蜈蚣和蜂蜜，他们杀了他的玉麒麟，麒麟跳起来将黄天化扔到地上，高技能用剑杀了他。两边的几百名士兵战斗了一整夜，尸体盖满了山，草地被血洗红了。战斗结束后，黄飞虎听说儿子死了，他哭了。姜子牙对他说：
将军，你儿子的名字会被记住1000年，现在我们必须除掉那些蜈蚣和蜜蜂，去找重黑虎，告诉他用他的鹰来灭掉那些危险的虫子。
黄飞虎马上离开了，他骑着牛来到了飞凤山。当他来到那里时，他看到三位将军正在互相战斗，但仔细一看，他发现他们在笑着互相开玩笑。三人一见到他就停止了战斗。其中一人说：
黄飞虎王爷，很高兴见到你。
将军，你怎么会认识我的？
黄飞虎问道。
你们为什么要战斗？
我们认识你，我们战斗只是为了玩。
黄飞虎说：我在姜子牙的军队里，我们将去孟津见其他侯爵，并开始与商王战斗。我的儿子被一群蜈蚣和蜜蜂杀死了，我需要重黑虎的鹰帮忙除掉他们。
我们可以带你去见他，他正在为将要到来的战斗训练他的军队，但他还不能开始战斗，他必须等武王到来，我们明天去见他吧。
他们邀请黄飞虎留下来过夜。第二天，他们四人骑马去重城，与重黑虎见面。黄飞虎向他问好，然后解释说，他们需要他的帮助。重黑虎马上同意了，他们一起骑马去周营地，与武王见面。
陛下，重黑虎说，孔宣竟然敢阻止你，你这是在按照上天的意愿做事。
武王回答说，朕想上天现在不和我们在一起，如果不是那样，朕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问题？你觉得朕是不是应该退回，请求商王原谅朕？
不，
陛下，所有的侯爵都要靠你，将军、士兵和普通人也是这样。
武王同意了。第二天，崇黑虎和几位将军骑马向商营地走去。高继能见了他，高继能说：
你们都是叛乱分子和叛徒，你们为什么这么远跑来这里，找这么多麻烦？
你这个该死的傻瓜。
崇黑虎回答：黄天化是你杀的吗？
高继能笑了笑说：是的，而且我们已经抓到了哪吒和雷震子，你能为这做什么呢？
他攻击了崇黑虎，崇黑虎用两把斧头打了回去。更多的周将军加入了战斗。黄飞虎冲上前去大喊道：
我要杀了你。
第七十章，神秘的五盏灯。准提来自西方，他的美德深而强大。莲花叶随风飘，莲花不受雨水影响。孔宣被金弓银矛打败，青瑶的树下，他变成了准提的孔雀。这时，高继能正在与周的五位将军战斗，他打开了他的袋子，千万只蜈蚣和蜜蜂飞了出去，周将军们吓坏了，但崇黑虎却打开了他背着的葫芦，黑烟冲出，黑烟化为千万只鹰，他们飞上天空，很快就吃掉了所有的蜈蚣和蜜蜂。高继能喊道：
你竟然敢杀我的魔虫。
他与周五位将军战斗，但和他战斗的将军太多了，黄飞虎刺中了他肋下，当他从马上掉下来时，黄飞虎砍下了他的头。孔宣看着自己的将军死去，他冲向周的五位将军。黄飞虎大笑说：
你真是个傻瓜。
但孔宣已经对他们做好了准备，他向五位将军射出五道光，他们都消失了。他回到自己的营地，再次摇动光，五位将军都倒在了地上，他们被绑住抓了起来。在周营地里，将军们开会讨论五光的问题。杨戬说：
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这个孔宣究竟是什么样的妖怪，我还有从云中子那里得到的照妖镜，明天江指挥官见孔宣的时候我会用它。
第二天，姜子牙出去和孔宣谈，杨戬站在附近的旗帜下，他拿出镜子看着孔宣，孔宣看见了他，笑着说：
杨戬，一个战士不可以在暗里这样做事，过来看着我。
杨戬走近一些，看着镜子里的孔宣，他看到一个有许多颜色的东西滚来滚去，他不明白他看到的东西。孔宣攻击了他，两人打了30个来回，杨戬放出了他的天狗，那条狗却消失在孔宣的光中。很快，杨戬在光还没来得及打到他之前，就骑马离开了。
回来，再来和我战斗，
孔宣喊道。接着，李靖走向魔法师，他将自己的金塔扔向空中，他却消失在黄光中。孔宣抓住了他。李靖的两个儿子金吒和木吒冲上前去，却也被红光抓住。姜子牙看到他的许多最优秀的将军都被光抓住了，他冲上前去。孔宣想要用绿光打他，但姜子牙用他的杏黄旗包住自己，他保护他不受光的伤害。在他们战斗的时候，
邓婵玉抓起一块小石头扔了出去，砸在了孔宣的脸上。魔法师想要逃回他的营地，当他骑马时，龙吉公主刺伤了他的左肩，他疼得叫了起来，几乎从马上掉下来。周营地中，姜子牙与将军们坐在一起。
我们能做些什么？
他问他们。武王让一位送信人来到姜子牙，到武王的帐篷与他见面。到了那里，武王说，
朕的士兵离开了他们的家人，来为西岐战斗，但朕输了很多的战斗，朕也很担心，因为朕是一个不孝的儿子，违反了已故国王的意愿。你认为现在是朕退回的时候了吗？
陛下，
姜子牙回答说，
那将违反上天的意愿。
但是如果上天和朕在一起，为什么朕会遇到这么多麻烦呢？
姜子牙想了想，他想，也许是时候回家了。他命令军队准备好在早上出发。几分钟后，陆鸦跑进了帐篷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，
先生，你不能退回，这将让我们所有人都进入危险中。我们的战斗是上天的意愿。
这个时候，姜子牙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他让军队留在营地，直到他发出更多的命令。第二天，陆鸦就出去和孔宣打了起来，他几乎被抓住，他只是想办法变成了一道彩虹，逃走了。他对姜子牙说，
我不知道他是什么，但他非常强大。
土行孙来了，为军队带来了食物和用的东西。他听到了发生的事情。
我要和这个魔法师战斗，
他喊道。他跑了出去，用棒攻击孔宣。孔宣低头看着这个小矮人，笑道，
哦，原来这个小东西是来和我一起玩的。
他想要用弯刀打土行孙，但他没有办法碰到他。他想，
是时候让这个小矮人死了，我这就下马把他踢死。
孔宣下了马，他习惯了骑马战斗，而不习惯在地上，所以他很难与土行孙战斗。小矮人打了他好几次，但每当弯刀靠近时，他就跳开了。在他们战斗的时候，邓婵玉又扔了一块石头，砸在了孔宣的脸上。孔宣流了很多血，逃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孔宣要求再次与邓婵玉战斗，但姜子牙不让他和魔法师战斗。他命令在营地大门上挂上停止战斗的牌子。就在这时，燃灯来了，说，
我非常了解这个人，我去见他。
姜子牙取下停止战斗的牌子，燃灯出去见孔宣。
放下武器投降，
燃灯喊道，但孔宣没有放下武器，他们开始战斗。燃灯将他的魔珍珠扔向空中，孔宣却让他们消失了。燃灯扔出了他的紫金钵，但他也消失了。寒灯喊道，
徒弟过来。
一只很大的鹰飞向他们，攻击了魔法师。一道红色的光射向天空，有一个像雷一样的很大声音，鹰倒在地上。燃灯化为一道光飞走了。后来他问鹰看到了什么，鹰回答说，
我不知道，他的身体被很多颜色的光保护着，他有两只翅膀，所以他可能是一只鸟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鸟。
一个送信人来了，说有一位佛祖来见他们， 姜子牙和燃灯出去见他，是准提道人，他是一位从西方带来佛的智慧的佛祖。准提说，
我是来自西方的佛祖，我看到孔宣挡住了你们的路，我来这里是要带他回去，所以他就能快乐地生活在西方。
燃灯说，我们很高兴你来这里。准提出去见魔法师。第71章，三观战斗。丞相指挥战斗的车和勇敢的士兵，主人们喝酒玩得高兴，人们在家门口唱歌，箭在天上的光中发出亮光，军队的旗帜在阳光下飘飞，上天在他们一边，他们来了，就像海浪打在沙子上一样。
请出来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准提说。
孔宣从商营地出来，他看到一个长得很奇怪的佛祖，一只手里拿着一根小树枝。他说，
你是谁？你想要什么？
准提回答说，孔宣，请停止所有的杀人行动，跟我走，我们一起去西方。你可以除掉羽毛上的所有脏东西，成为仙人。
孔宣挥动着弯刀对着准提，他只是挥了挥小树枝，弯刀刺在了空中。孔宣再次用金杖攻击，但佛祖再次挥动他的小树枝，杖掉在地上，然后他试着用红光打准提，但佛祖只是笑了笑，那里出现了一道像闪电一样的亮光，一声像雷一样的轰响。当孔宣再一次可以看见和听见时，准提就在他身后，现在他有24个头，18只手，手里拿着许多不同的东西。他唱道，
金色的光来自太阳，大道来自西方，千万条项链，千万颗宝石，许多光一个接一个诞生，神杖不经常看见，你怎么能拿七宝杯？让我们一起去莲花台，我们将看到大道的完成。
准提将一条丝绸戴在孔宣的颈上，说道，现在请让我们看看你原来的样子。孔宣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孔雀。准提爬上鸟背，对姜子牙说，
我们现在必须走了，你的朋友在营地等你，再见。
他们飞向天空，向西飞去。姜子牙和将军们去孔宣的营地，让他的军队投降，然后他们回到了周营地，所有被孔宣抓住的人都在那里等着他们。军队向泗水关走去，在那里休息了三天。泗水关的指挥官韩荣站在城墙上，向远看着西岐军队，他给朝歌发了急信，要求马上送来更多的士兵。姜子牙决定同时攻打三个关口，他命令黄飞虎攻打嘉梦关，红攻打青龙关，他自己带军队攻打泗水关。在嘉梦关，指挥官骑马出去见苏全忠。
你这个该死的叛乱分子，他喊道，你自己的妹妹是商朝的王后，你怎么能这么邪恶，竟然敢反对她呢？
但苏全忠是更好的战士，经过长时间的战斗，他杀死了关口的指挥官。在青龙关，红锦命令南宫氏骑马前行，与守卫关口的一个叫胡雷的将军战斗，他打败了将军并抓住了他。 南宫氏把他带回了营地，胡却不愿在红锦面前跪下，说：
你以为你是大将军，但在我眼里，你只是一头猪。我希望我能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。
红锦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告诉他的士兵砍下这个人的头。但几分钟后，一个送信人进来报告说，胡雷等在营地外面准备战斗，砍下那个送信人的头。红锦喊道，他怎么敢送假报告。但在这样做之前，他们先向外看了看，果然胡雷就站在那里，手里拿着剑，南宫氏与他战斗，他们再次抓住了他。然而这一次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对他，他们不想再砍下他的头，他们请龙吉公主过来给他们一些建议。他笑着说，他在用一种非常简单的魔法，我可以轻松解决他。他从长衣里拿出一根针，插进了狐的头顶。来吧，现在来砍下他的头。他说，他们那样做了，狐雷死了。关口的指挥官知道他的军队没有办法迎周，他命令取下商旗帜，升起周旗帜。但就在他们准备投降的时候，一位女道士来找他。
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
指挥官问道。我是火灵圣母，胡雷是我的徒弟，我听说他被周杀了，我要报仇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和这些叛乱分子战斗？
师父，他们人太多了，我只有20000名士兵和几名将军，我必须投降，才能救我的军队和人们的生命。如果你生我的气，那就杀了我吧。
那就没有必要了。再次升起商旗帜，挂起停战的牌子，并给我3000名士兵，我要交给他们一份特别的工作。他命令3000名士兵脱掉鞋子，穿上红色的衣服，把头发披在肩上。他们每个人都在脚底写下风和火两个字，每个人一只手拿弯刀，另一只手拿旗帜，背上贴着一张纸葫芦。他训练了他们7天，然后他命令取下停战牌子。他骑着一头金眼骆驼走出关口，身后跟着他的士兵。红锦在等他，他大喊，红锦，我来了，然后挥动着2把古剑冲向他，从马上下来，否则你会死的。红锦想要用他的魔法门，但火灵圣母取下了他的金帽子，马上有一缕金光从他的头顶射出。红锦看不见他，但他能看见他，他用剑刺他，他受了伤，骑着马走了。3000士兵冲进了周营地，他们经过的地方都带来了风和火，整个营地都在燃烧。龙吉公主看到她的丈夫骑马离去，却没有时间去帮他，她在营地里跑来跑去，用念魔语来灭大火，她却没有看到火灵圣母从她身后走过来，在她的背后刺了一刀。
第72章，神仙之间的争论。三鞠躬表示对宫殿中大仙的尊敬，凤凰双双跳舞，鹿在绿色围栏前唱歌，这是不停的战斗和许多死亡的开始。周很强大，得到西方的智慧。龙吉公主痛苦地喊叫着，她骑马去找她的丈夫，她也受了重伤。两人回到周营地，在他们受伤的地方放上了药，他们让送信人去见姜子牙，
告诉他失败的消息，并且想要更多的士兵。姜子牙听到这个消息，很担心，他马上带着哪吒和3000名士兵骑马去迦梦关。
发生了什么？
他到了那里就问道。红锦回答说，
本来我们赢了，但后来火灵圣母来了，在他的金光后面我们看不到他，他有3000名士兵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烧了。
过了不久，火灵圣母出来喊道，姜子牙，是你吗？
是的，
他回答。
你为什么要帮助商王，让他继续做邪恶的事？这违反了上天的意愿，请到我们这边来，加入我们。
你是一个很笨的钓鱼老人，
他喊道，用剑砍向他。他打了回去，他摘下金帽子，一道明亮的金光从他的头上射出。姜子牙看不见他，所以他就砍向他的胸。他受了重伤，骑马向西走去。他的3000名士兵冲进了姜子牙的营地，放火把他烧了。许多周士兵被烧死，空气中充满着黑烟。火灵圣母追着姜子牙跑，他年龄大了，行动慢，伤又重，所以他很轻松就追上了他。他向他扔了一把锤子，打中了他的后背，他从马上掉到地上。当他走近他的敌人时，他听到有人在唱歌，他抬起头，看到了广成子大师，他对他喊道，
大师，你不应该在这里。
我师父让我来的，我一直在等你，
他回答说。他们打了起来，火灵圣母想要躲在他的金光中，但大师穿着一件收光的磨衬衫，他能清楚地看到他。他想要刺伤他，但没打中。他拿出他的翻天印，扔向空中，他掉在他的头上，把他的头砸碎了，血、头发和碎骨头到处飞。他死了，他的灵魂飞到了封神台。广成子大师走到附近的一条小溪边，他取了一些水，把水和一些丹药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把它们放进了姜子牙的嘴里。他说，姜子牙，我师父命令我来救你，我现在必须离开了，小心点。姜子牙看着他离去，他开始慢慢地骑马回到他的营地。一阵强风吹来，他非常强大，周围的树木都倒下了。一只黑虎出现在前面的路上，老虎上是他的敌人申公豹。
你好吗，我的兄弟？
姜子牙说。申公豹答道，
今天遇见我，真是你运气不好，你是孤单一人，这次没人能帮你了。
兄弟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
你不记得那天在昆仑山上，我叫你的名字，但你不回答我，然后你让那个年轻人拿了我的头，把他带到南海，杀了我。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，现在是你死的时候了。
兄弟，那不是我，南极仙翁命令年轻人把你的头拿下来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就这样报答我吗？
我知道你们俩都想让我死，别想骗我。
他攻击了姜子牙，因为子牙太老太累了，没有办法与他战斗，他
他骑着马走了，申公豹紧跟在后面。申公豹扔出一颗魔珍珠，打在姜子牙的背上，再次把他打下了马。就在这时，巨流孙出现了，他被送来保护姜子牙。
住手！
他喊道。申公豹转身就想逃跑。
你要去哪里？
他喊道。他扔出一根魔绳，抓住了申公豹。巨流孙告诉他的精灵，把他带到麒麟崖，并把他关在那里，然后他帮着姜子牙站了起来，给了他一些仙药。
谢谢你，我的兄弟。
姜子牙说，
受到这样攻击，一定是我的命运。
他骑上马，回了营地。巨流孙骑着一道光，回到了昆仑山上的宫殿。他看到了原始，他刚刚离开宫殿，周围有八名侍从，他们拿着旗帜、香炉和羽毛扇。巨流孙跪在路边。
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
原始问道。巨流孙讲了发生的事情。原始去了麒麟崖，他让精灵把悬崖抬起，把申公豹放进去关了起来，把他留在那里，直到姜子牙造神之后。他对精灵说，
你不能这样做。
申公豹喊道，
我必须这样做，如果我放了你，你只会再次伤害姜子牙。
师父，我向你保证，如果我再给姜子牙找麻烦，就将我的尸体扔进北海。
好吧，原始说，你可以走了。
他让精灵放了申公豹。就在这时，广成子拿着金帽子来到通天教主的美丽宫殿，他看到了古老的柏树、桃树和松树，空中都是白鹤和黄鸟的歌声。他在玉门外等着，直到一个年轻人来见他。
年轻人，他说，请你告诉你的师父，广成子在门外等着，好吗？
不久之后，年轻人回来了，并带着广成子进入了宫殿。通天教主说，
广成子，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？
师父，对商朝的战争已经开始了，但火灵圣母已经加入了商朝，她重伤了红锦、龙吉公主和姜子牙。我的师父命令我去见她，但她也想杀了我，我不得不用我的翻天印来保护自己。可惜的是，她被杀了。我来这里是为了求你原谅我，把他的金帽子还给你，我等着你的命令。
我许多徒弟的名字都在封神榜上，许多人将死去，请告诉姜子牙，如果他们中有人反对他，我允许他可以用他的打神鞭打他们。现在你可以走了。
广成子鞠躬离开了宫殿。在外面，他看到几乎所有通天教主的徒弟都在等着他。他们听了通天教主的话，很生气。其中一人喊道，
火灵圣母的死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侮辱，这是广成子的错。现在我们的师父站在他那边。
他们挥动着剑，对他大喊大叫。广成子只是笑了笑，说，
兄弟姐妹们，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？
其中一位名叫归灵圣母的女神喊道，
你竟然敢侮辱我们，我现在就要为火灵圣母报仇。
姐姐，她回答说，火灵圣母的名字在封神榜上，
他的死是上天的意愿，也是他自己做的事情带来的。你想要报复我，那就是太笨了。
归灵圣母再次向他喊叫，并用剑攻击。广成子挡住了他的攻击，然后他扔出了他的翻天印。他知道这武器可以杀死他，所以他变回了他原来的样子，一只最古老的乌龟。这时，其他人更生气了，他们都冲向广成子，挥动着剑，对他大喊大叫。他知道他不可能赢这群仙人，他转身跑回了宫殿。他冲进通天教主的房间，跪在他面前：“
师父，请帮帮我，我没有办法和他们所有人战斗。”
通天教主让归灵圣母到他面前：“
你为什么要攻击广成子？”他问道。
他回答说：“他杀了我的妹妹，现在他来这里侮辱我们的宗教。”“
你怎么敢那样做？广成子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他来这里还金帽子，让我们感到荣幸。你是侮辱我们宗教的人，从现在开始，不允许你来这里听我的课。”
广成子离开了宫殿，但所有的徒弟都还在那里。现在他们比以前更生气了，他们都大喊着：“
抓住广成子，不要让他逃了！”
没有其他选择，广成子第三次跑回了宫殿。第73章，蚯蚓。流水日夜不停，不管太阳和月亮，海变成干地，不安静的海变得安静了。大将军用剑吃饭，英雄喝着战争的酒，或早或晚都由天决定，血和泪掉在大地上。通天教主有些不高兴：“
广成子，”他说，“你怎么又回来了？”“
我想要离开。”
广成子回答说，“
但你的徒弟们在外面等着我，
他们大喊大叫，向我挥动着武器。我求求你，请让我安静地离开。”
通天教主让徒弟来宫殿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畜生，竟然敢给广成子找麻烦！帮助武王是上天的意愿，你们无权阻止他。”
徒弟们都低下了头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大师说：“
你现在可以离开了，不要管他们。”
广成子向大师磕头，很快回到了他在九仙山的山洞。等他离开后，通天教主和他的徒弟们谈话，他说：“
三个宗教都同意商朝必须结束，周朝必须开始。火灵圣母的死是他自己的错，不是别人的错。你们不能再去阻止广成子。”“
可是师父，”
多宝仙人说，“
广成子侮辱了你，侮辱了我们，侮辱了我们的宗教。”“
为什么这么说？”“
对不起，我不得不告诉你这个。他说过，我们的宗教一点都没有用。他说，你的徒弟是从蛋里生出来的，全身都是毛、脚和羽毛。”“
广成子总是说真话，他不会说那样的话。”
但是所有的徒弟都发出同一个声音说，他们听见广成子说过这些话。通天教主生气了：“
他真是个畜生，竟然说这些话。多宝，你去房间里把四把杀仙剑给我拿来，把他们挂在宫殿的前门上，他们会挡住任何邪恶的仙人进入。然后去界牌关安排杀仙陷阱，我们看看谁敢进去。”
姜子牙回到了周营地，他告诉他的将军们发生的事情。周军队失去了5000名士兵，但他们赢了战斗。他们举行了大宴来庆祝他们的胜利，然后他们回到了嘉梦关。在商营地里，指挥官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我们打算向姜子牙投降，
他说，
但后来火灵圣母来了，他打赢了几场战斗，但现在他已经死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我们应该投降，就像我们之前计划的那样，
他的将军们说。指挥官同意了，他给姜子牙送信，说他们准备投降。姜子牙以为他说的是真话，于是他告诉送信人，必须第二天就投降。第二天，周军队向嘉梦关走进，他们看到商旗帜又被周旗帜代替了。指挥官出来和姜子牙问好，他说，
我想投降，但我哥哥不允许。然后我又试了一次，但被火灵圣母阻止了。我们请求你原谅我们的罪行。
姜子牙回答说，
你投降只是因为你的将军们都死了，你太容易改变主意了，我们不能相信你。
他命令他的人砍下指挥官的头，他任命了自己的一位将军来做嘉梦关的指挥官，然后他回到了主营地，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武王。接下来是青龙关的战斗，黄飞虎带着10万士兵去了那里。关口的指挥官邱隐看到了他们，他说，
敌人来了，我们必须打败这些叛乱分子。
我们将战斗到死，
他的将军们喊道。周军队的将军们一个接一个的骑马出来，首先是邓九公，他与一位商将军战斗并杀死了他。接下来是黄天祥，他只有17岁，但他就像小牛在老虎面前那样勇敢。他与另一位商将军战斗，刺穿了他的心脏。邱隐对失去2名将军感到愤怒，他骑着马冲了出去，手里拿着长枪，戴着银色的头盔，穿着盔甲。他的2个将军一边一个，和他一起骑马出去。黄天祥马上就杀死了2位将军，然后他刺了邱隐的腿。指挥官受了重伤，不得不在失败中回到要塞。邱隐不是一个真的人，他是一条变成人样子的蚯蚓，他有很强大的魔法，他用魔法治疗了腿上的伤。3天后，受伤的地方完全好了。蚯蚓再次骑马出去和黄天祥战斗。年轻人看到指挥官胸前带着一个像镜子的东西，知道自己在和巫师战斗。黄天祥用银棒打在了他的胸口，他打碎了保护巫师心脏的镜子，血从蚯蚓的嘴里流了出来。他几乎从马上掉下来，但他还是想办法骑马回到了要塞。现在指挥官受伤了，他的几个将军都死了，邓九公决定是时候攻击了。周军队攻打要塞，但是要塞被深沟和高墙保护着，士兵们没有办法进入要塞。黄飞虎命令军队退回。邱隐觉得现在的情况对自己的军队有好处，他让几千名飞虎士兵出去攻打周营地，抓住邓九公。那是一场伟大的战斗，邓九公勇敢地战斗着，邱隐却从嘴里吐出一些黄烟，邓九公吸进了一些，他倒在地上并被抓住。当邓九公被带到邱隐面前时，他说，
你不是一个勇敢的战士， 你用邪恶的魔法抓住了我。来吧，杀了我。我活着不能吃你的肉，但我死后会找到你，杀了你。
蚯蚓命令他的人砍下邓九公的头。当邓九公死亡的消息传到周营地时，许多将军都想出去为他报仇。黄飞虎选了他的三个儿子，黄天禄、黄天爵、黄天祥，他们三人都骑马出去与商军队战斗。
第74章，青龙关战斗。两位大将军在关口见面，决定胜利或失败，用五行10000人的生命走到今天。黄烟使将军倒下，白光能抓住敌人，最伟大的魔法也没有办法改变命运，因为你的生命正在流走。商指挥官让他的一位将军出去战斗，他是名叫陈奇的巫师。皇家三兄弟围住了陈奇，其中一人刺伤了他的右腿，倒是腿伤了，但仍然能战斗。他挥动着杖，飞虎士兵发起攻击，黄色的光从他们的肚子里射出，他们抓住了黄天禄，把他关了起来。陈奇用他的丹药治疗好了腿，第二天他出来报仇，他手拿长枪，骑马向周营地跑去，大喊着让黄天祥出来和他战斗。经过不长的战斗，他抓住了黄天祥，并将他带回了要塞，但年轻人不跪下，他说：你这个恶魔，你用魔法而不是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战斗，我想用我的长矛刺你，刺碎你的灵魂，用箭射你的心，但我没有能力这样做，所以来吧，杀了我，我会变成鬼回来杀你。蚯蚓非常生气，命令砍下年轻人的头，将他的尸体挂在墙上的一根柱子上。黄飞虎看到儿子的尸体，哭了起来，他念了这首诗：他的生命给了他的国家，他的心像太阳一样明亮，他经历过许多战斗，打过很多敌人，却掉入邪恶巫师的手中。然后他让送信人去见姜子牙，要求更多的士兵。当消息到了那里，邓婵玉说：指挥官，请让我去，为我父亲报仇。姜子牙同意了，让哪吒跟他一起去。邓婵玉飞快地骑着马，哪吒用他的风火轮，只用了几秒钟就来到了青龙关。第二天，哪吒看到墙上挂着的黄天祥尸体，他很愤怒，大喊着让陈奇出来和他战斗。几分钟后，商将军走了出来，说：
哦，这是哪吒吗？
哪吒回答说：
你这个妖怪，你为什么要杀黄天祥？我会把你变成碎块。
然后他发起了进攻，他们的两匹马撞在一起，他们的长矛碰在一起，陈奇骑马离去，哪吒追了上去。陈奇从头顶发出白光，一颗红色大珍珠出现，
看我的宝贝，他喊道。
但哪吒的身体不是骨肉做的，他只是笑着说：这只是一块小红石，你为什么要给我看？他用乾坤圈砸在陈奇的肩上，将他从马上撞了下来。巫师逃回要塞，哪吒回到了周营地。土行孙听说他的岳父被杀了，他请求姜子牙允许他报仇。半夜的时候，他进入商要塞的地下，
他看到泰鸾和黄天禄被关在那里，他让他们知道，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出去。然后他抓起黄天祥的尸体，带回了周营地。当黄飞虎知道他的四个儿子中，有两个已经死了，另一个被抓的时候，他哭了。他让自己最后一个儿子黄天觉，把黄天祥的尸体带回西岐，这是他保护最后一个活着的儿子安全的方法。第二天，土行孙和他的妻子邓婵玉一起出门，为他的父亲报仇。当他们看到陈琦时，土行孙喊道：
你杀了我的岳父，我是来抓你，为他报仇的。
巫师只是笑了笑，回答说：
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是，只是干死的木头。如果我杀了你，只会让我的手变脏。
陈琦想要砍那小矮人，却没有办法碰到他。他让他的飞虎士兵参加战斗，然后他从嘴里吐出一些黄色的烟。土行孙倒在地上并被抓住，但巫师没有看到邓婵玉，他扔了一块石头砸在了他的嘴上，他打掉了他的一些牙齿，使他流了很多血。他想要逃跑，但他又扔了一块石头打中了他的背，砸碎了他戴着的魔镜子。在伤的要塞中，蚯蚓命令将土行孙带到他面前，他看着犯人说：
这个小矮人对我们没用，砍下他的头。
但土行孙的脚刚碰到地面，就消失在了地下。
那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蚯蚓说：我们必须小心，日夜守卫关口。
那天晚些时候，邓伦带着食物和用的东西来到了周营地。土行孙对他说：
我的朋友，有一位商将军名叫陈琦，他有和你一样的能力，他可以从嘴里发出黄色的气，就像你能从嘴里发出白色的气一样。
这很有意思，邓伦回答。我的老师告诉我，整个国家中没有其他人有这种能力，我一定要见见他。第二天，郑伦带着他的3000乌鸦士兵骑马出去，他们看到了陈琦。
你是谁？郑伦问道。
我是陈琦，我是将军，
为守卫这个关口的军队带来食物和用的东西。你是谁？
我是郑伦，我和你有相同的工作，但我是为周军队。
他冲上前去，挥动着杖，两人打了起来。
真是一场战斗。
两位将军在战斗的地方见面，谁都不会跑，谁都想赢。一个是从山上来的狮子，另一个像愤怒大叫的老虎。一个想给世界带来秩序，另一个想救国王。今天上天让这两个人见面，他们的剑在战斗中碰在一起。周将军们都出去看他们的战斗。乌鸦军队像黑蛇一样前进，向飞虎军队攻击。郑伦从鼻子里射出两道白光，而陈琦从鼻子里射出两道黄光。他们俩都从马上掉了下来，他们的军队不敢抓住敌人的将军，但他们都抓起自己的将军，退回到自己的营地。土行孙和其他将军都笑了起来，但郑伦却说：
这世界上有这样的人，真是奇怪，明天我必须再和他战斗。
第二天见面时，陈琦说：
不需要用魔法，让我们只用我们的战斗能力进行一对一的战斗，你同意吗？
郑伦同意了。
他们打了一整天，但谁都没能赢。那天的战斗结束后，哪吒对其他的周将军说：这是我们攻击的好时候，今天晚上土行孙应该去地下并放了犯人，我会打开要塞的大门。天黑时，土行孙穿越地下来到商的要塞内，放了两名犯人。哪吒用金砖打倒了侍卫，然后他砸碎了锁，打开了大门。周军队冲进去，拿下了这座城市，人们到处逃命。黑暗中，蚯蚓发现自己被几位周将军包围，土行孙撞上了他的马，把他撞倒在地，但还没来得及刺他一刀，蚯蚓就化为一团尘土飞走了。陈奇运气就没那么好了，他被哪吒的乾坤圈打中，当他倒在地上时，他自己的剑刺中了他的胸，他死了。青龙关的战斗结束了，姜子牙听到这个消息，任命了一位新的关口指挥官，他为他的军队赢了这场战斗感到高兴，但对邓九公和黄天祥的死感到非常不高兴。他说：
可惜这些伟大的战士没有办法看到周王朝的诞生。
下一场战斗是在泗水关，那个关口的指挥官韩荣听说另外两个关口被周军队拿下了。这时，一个送信人带着姜子牙的信来了。
泗水关的指挥官，商王是邪恶的暴君，人们在受苦，上天不快乐，服从上天的意愿是我们的责任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人们都会向我们问好。商军队投降了，两个关口已经投降，现在你必须决定是战斗还是投降，我等着你的回答。姜子牙，周军队指挥官。
韩荣读了信，他在信的下面写道：
我们将在战斗中和你见面，
并将这封信给了送信人。第二天，他们在战斗的地方见面。韩荣说：
姜指挥官，你怎么能带着叛乱分子攻打我们的国王？
姜子牙回答说：
将军，上天爱仁慈的国王，让他留在王位上，但你肯定知道，很久以前，夏朝的桀王成了暴君，被商朝的第一位国王汤王赶下了王位。你们的王比桀王更差，每个侯爵都反对他，所以我们才来惩罚他。
韩荣的一名将军冲上前去，却被哪吒杀死。韩荣骑马回到关口，周军队紧追着他。就在这时，余化来到了商的要塞，人们叫他七头将军。他有一张金色的脸，红色的头发和胡子，还有金色的眼睛。他盔甲里穿着虎皮长衣，带着玉腰带。他说：
几年前我在战斗中被哪吒打败了，我向师父要一件魔武器，他造了化雪神刀，并把它给了我。这武器非常强大，可以毁掉整个军队。
第二天出门时，他的敌人哪吒正在等着他。余化拿出了那把化雪神刀，他动得很快，让哪吒都看不见他。他死不了，但他受了重伤，他没有办法骑他的风火轮。他的士兵把他带回了周营地，他们叫他的名字，但他没有说话。
第75章，小矮人偷骆驼。余化强大，却丢了生命。师父，你为什么还要浪费你的力量？烧死小矮人带来了麻烦，让巨流孙愤怒。
从北海逃出来，鱼原怎么会再次被抓住？鱼原在封神榜上，不要想着去理解命运。胜利后，余化第二天再次出去，准备战斗。雷震子出去见他。
你是余化吗？
他问那个黄脸红胡子的男人。
叛徒！
余化喊道，
你不认识我了？
雷震子跳到空中，用他那重得像泰山的金杖砍了下去。余化用他那把快得像飞龙一样的长枪打回去。余化急着拿出他的化血神刀去砍雷震子的翅膀，但是那翅膀是用两个仙杏做的，所以伤得不严重。余化被打败，回到了营地。姜子牙一边挂上停战的牌子，一边想要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做。杨戬来见他，
已经要有十个月了，但我们没有前进一寸，请取下停战牌子，让我看看会发生什么。
在他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道士走了进来，他说，
我是太乙真人的徒弟，他让我把哪吒带回去治疗，他病得很重。
姜子牙看着哪吒，见他脸发白。
当然，
姜子牙回答。年轻的道士带着哪吒离开了。当停战牌被拿下时，余化就骑马出了伤药寨，准备战斗。杨戬骑马出来见他，说，
余化，我是姜指挥官的侄子。
两人开始战斗，余化用他的磨刀攻击，杨戬让自己的肩被刺伤，然后飞到玉泉山去见他的师父玉鼎。他说，
师父，伤的一位将军有一把奇怪的刀，他用它砍了哪吒，现在哪吒病得很重，他也砍伤了我，不过还好你教了我，我没有受重伤。你能看看受伤的地方，告诉我它是什么毒吗？
玉鼎看了看受伤的地方，他说，
我知道这种毒，它会马上让人死亡。哪吒是仙人，你被我训练得很好，所以你们俩都还活着。
我们怎么才能治疗这种毒？
我没有办法治疗它。这把刀来自蓬莱岛的鱼原仙人，在制造刀时，他还做了三颗丹药，只有那些丹药才能救你。
杨戬飞到蓬莱岛，变了他的样子，让他看上去像七头将军余化。这岛被大片的海包围着，大浪拍打着大石头，龙鲸推动着风，凤凰和麒麟穿行在树林里，鹤和其他各种颜色的鸟在空中飞，地上开满了各种颜色的花，还有绿草。见到鱼原后，他鞠躬说，
师父命令我守卫泗水关，姜子牙的军队到了，我打伤了哪吒和雷震子，后来杨戬和我打了起来，他用磨刀和我战斗，刀刺伤了我的肩，我请求你的帮助。
鱼原回答说，
什么？在我制造这把刀时，我用火来分龙和虎，阴和阳，那时我还做了三颗丹药，他们现在对我也没有用，所以你可以把他们拿走。
长得像鱼化的神仙鞠躬离开了岛，回到了周营地。在他离开后不久，鱼原就开始对刚才看到的事感到困惑，他用手指占卜，才知道自己被杨戬骗了，他很愤怒，骑着金眼骆驼追了上去。
杨戬回头一看，只见大师追了上来，他放出了他的天狗，狗用他像钢剑一样尖的牙咬住了鱼圆的颈，鱼圆受了重伤，不得不回蓬莱岛。但他说，
杨戬，我会回来惩罚你的。
在周营地里，姜子牙用了一些丹药治疗雷震子，他把剩下的送到乾元山去给哪吒治疗。第二天，杨戬出去又要和鱼化战斗，他喊道，
鱼化，你昨天用刀砍伤了我，但我有丹药，所以你的刀不能伤害到我。
他们又开始战斗，这时雷震子已经完全治疗好了，他冲了出去加入了战斗，两位周神仙一起打败了鱼化，杨戬用剑杀了他。韩荣听到鱼化死了，非常不高兴，但就在这时鱼圆来了，他身高7尺左右，蓝脸红发和长牙。韩荣出去见他说，
先生，你是谁？是从哪座有名的山来的？
客人回答说，
我是蓬莱岛的鱼圆，杨戬这次太过分了，他偷走了我的丹药，还杀死了我的徒弟，我是来报仇的。
韩荣给客人送了食物和酒，第二天他出去对姜子牙喊道，
指挥官，叫杨戬出来见我。
对不起，
姜子牙回答说，
他不在这里，他正忙着为我们的军队收取食物和用的东西。先生，从成汤坐上王位到现在已经600年了，商王做了邪恶的事情，引起上天的愤怒，现在是新的周王朝开始的时候了，你怎么能违反上天的意愿呢？加入我们，否则就去死。
如果我不结束你的生命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阻止这些问题。
鱼圆回答说，他骑着他的五云骆驼向前攻击，姜子牙用剑挡住了攻击，另外两名周将军也加入了战斗。鱼圆扔出他的金光锉，姜子牙用他的杏黄旗挡住了他，然后他用魔杖打中了鱼圆，这让鱼圆口中的神火射出10丈。另一名将军刺中了鱼圆的腿，鱼圆受了重伤，骑着骆驼离开了。土行孙看到鱼圆骑着骆驼走了，他喜欢骆驼，想把它拿来成为自己的骆驼。他的妻子邓婵玉告诉他刚刚在战斗中发生的事情，土行孙决定晚上出去偷骆驼。二更的时候，他通过地下去泗水关，他在地下等着，注意着鱼圆的情况，但鱼圆占卜了一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故意像睡着了一样，呼吸声音像雷声一样响。土行孙很高兴听到他的敌人睡着了，他从地上爬出来，放出骆驼，站在一块大石头上，爬到骆驼的背上，然后他下来走到鱼圆身边，用铁棒打他的头，鱼圆没有动，土行孙再次打了他，那人还是没有动。
哦，好吧，
土行孙说，他回到骆驼上开始飞走，但是骆驼没有办法飞出墙。鱼圆跳了起来，抓住了土行孙的头发，他喊道，
我抓住小偷了。
他把犯人带到了韩荣面前，
我不能放他下来，
他说，
如果他碰到地面，他就会消失。
我们该怎么解决他呢？
韩荣问道。
我们把他放在一个袋子里，
我们要在他身体下点火，把他烧死。
韩荣对这表示同意。土行孙开始被火烧着，他大叫，在很远的地方，巨流孙听到了他的叫声。他冲到泗水关，从火中抓起袋子，他拿着袋子飞走了。于元喊道：
巨流孙，该死的，我明天就会抓住你。
巨流孙将土行孙带回了周营地，将他放在姜子牙的面前。指挥官非常生气，他想砍下小矮人的头，但巨流孙请求他对土行孙仁慈，姜子牙同意了。第二天，于元来到周营地，大喊要和巨流孙战斗，但巨流孙用他的魔绳子抓住了他，并将他带回了营地。姜子牙命令杀了他，但士兵们没有办法砍下他的头，他们的剑只是从他的颈上震开。于元笑着说：
我已经得了道，我是不死的。五行听我的命令，我去过世界每个地方，我知道黄金和玉石的秘密。鲜火在我的炉子里燃烧，你们现在不能杀我。从古到现在，一剑还一剑，你所有的话都没有用。
我们该怎么办？
姜子牙问。巨流孙说：
做一个铁盒子，把它放进去，扔进海里。
他们把它放在一个铁盒子里，把它带到北海。他们把它扔进了水里，盒子向下到了海底，但鱼圆却用了五行中的金属和水，从盒子里逃了出来。他飞到他师父金陵圣母住的山上。当他知道发生的事时，他很生气，他飞去见通天教主。通天教主很生气，但就像古人说的那样，圣人不能表示出愤怒，于是他只是挥了挥手，于元身上的绳子就掉了下来。然后他告诉于元：
去找巨流孙，带他回来见我，但不要伤害他。
于元回到了泗水关，他走出去，大声喊着让巨流孙来见他。巨流孙看到道士站在那里，他对姜子牙说：
我不知道他怎么能从那个铁盒子里逃出来，他一定有一些新的强大的武器，你应该去见见他，
我会在他不注意的时候抓住他。
姜子牙走了出去，于元喊道：
姜子牙，这是见真相的时候，你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。
他骑着骆驼向前攻击，但没有看到巨流孙。巨流孙用他的魔绳子再次抓住了他，但周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他。
我们怎样能杀了他？
姜子牙问。就在这时，陆鸦来了。于元看到他很害怕，他的脸变黄了。
陆兄弟，
他说，
请可怜我吧，我学习道已经有1000年了，只要你对我仁慈，我就不会再给周找麻烦了。
但陆鸦却说，
你违反了上天的意愿，你的名字在封神榜上，我必须惩罚你。
他烧香向昆仑山鞠躬，他拿出一个小葫芦放在桌子上，他打开盖子，一道白光从葫芦里面出来，光顶上是一把刀，有眼睛和翅膀。
转，
陆鸦说，刀转了3圈，然后他飞向鱼圆，砍下了他的头，他的灵魂飞向了封神台。
姜子牙想把他的头挂在营地的墙上，陆鸦却说：“请不要那样做，鱼圆是神仙，把他的头拿出来给人看是不对的，把他的尸体埋了吧。”然后巨留孙和陆鸦离开了，回到了他们的山上。韩荣叫将军们一起来开会：“
我们有麻烦了，鱼圆死了，我们没有人可以和周魔法师战斗，我们左右两边的关口都被周拿下了，我们赢不了，但我不会投降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
是时候向朝歌磕头，然后离开这地方了。”
将军们说道。韩荣同意了，他们收拾了他们所有的东西，将他们放在车上，然后他们准备离开关口，进入山里。可就在他们都准备离开的时候，韩荣的两个儿子却听说了这件事，他们冲进去见他们的父亲。
第76章，周军队拿下泗水关，挡不住千把刀和千辆战斗的车。如果你的旗帜被烧毁，你的将军和士兵都将面对灾难。白天都保护不了一半的军队，那晚上呢？两个儿子遇到负责送食物的将军就死了。当他的两个儿子来到韩荣面前时，他们说：“
父亲，你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关口？”
他回答说：“
你们俩太年轻了，没有办法理解。收拾好你们的东西，我们必须远离战争。”
大儿子韩生说：“
父亲，你刚才说的话别让任何人听到。你在高位拿很多钱，你穿着紫色的衣服，戴着金色的腰带，这就是你报答你的国王和你的国家的方法吗？我们不怕，我们从小就受到神仙训练，我们准备为我们的国家战斗到死。”
他们的父亲回答说：“
你们很忠诚，我理解，可是我们的王又笨又邪恶，周军队有很多强大的魔法师，我必须去山上救人，你们应该跟我一起去。我这个没有用的孩子会为他的国家放弃自己的生命。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
韩生进了里面的房间，拿了一个小玩具回来了。它看起来像一个风车，它中间有一张可以转动的纸，纸的四个角上有四面小旗帜，上面写着地、水、火、风。韩荣看着它：“
这只是一个小孩子的玩具。”“
不，父亲，跟我去看看。”
他们把他带到院子里，两个男孩把头发披在肩上，他们说了一些魔语，空气中马上充满了云和雾，强大的风带着火吹过院子，千万把飞剑在空中飞。韩荣吓坏了：“
这是谁教你们的？”
他问。“几年前，我们在朝歌，我们在家门口玩，一个陌生的和尚来要食物，我们给了他一些食物。走之前，他说：‘
姜子牙会来攻打你父亲的关口，这是用来解决他的武器。’
然后他给我们看怎样用这种武器。现在我们可以打赢这场战争，抓住姜子牙。”
韩荣想了想说：“你们需要多少士兵去打周？”“
我们只需要3000名骑马的士兵，这就可以打败60万的周军队。”
韩荣给儿子们送去了3000士兵，他们训练了士兵27天，然后韩荣和他的儿子们
带他们出关口去战斗。姜子牙命令他的将军们出去，等着他们的敌人。
你是谁？
他的一位将军问道。
一个年轻人回答说，我是韩生，韩荣的大儿子，你今天就会死。
他挥了挥手，三千名士兵骑着马向前走去，他们的头发披在肩上，脚上没有穿鞋。当他们骑马向前时，寒声挥动着他的剑，厚厚的雾过来，空气变得黑暗，火随风而行，周士兵什么也看不见。三千万箭像一团云一样向前飞去，攻击周军队。八千多名周士兵和将军死了，剩下的人退回到他们的营地。这时在泗水关，韩荣说，
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，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在白天打败整个周军队，今天晚上我们将攻击他们。
一更的时候，韩生带三千名士兵开始了突然攻击。大风来了，把天空变黑，火来了，空气中都是烟。攻击的人没有灯，只有刀和剑，他们像大浪一样进入了周营地，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，就是神仙的武器也没有办法阻止攻击人的飞剑。血把营地的绿草变成红色，许多士兵死了。武王在几位将军的保护下逃走了，剩下的军队在姜子牙、摩骑的保护下也逃走了。他们用最快的速度骑马向金鸡山跑去。当他们来到山上时，他们看到了一支大军队。姜子牙看到那是郑伦的乌鸦军队，非常高兴。郑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魔法师，他带着士兵回到商军队，他从鼻子里发出两道明亮的白光，韩家兄弟倒在地上，很轻松地被乌鸦士兵抓住。兄弟俩被抓住后，他们的三千名士兵就失去了他们的魔力量，他们扔下武器逃走了。郑伦命令将两兄弟绑起来，带到姜子牙面前。姜子牙骑马来到泗水关的城墙下，喊道，
韩荣，你骗了我一次，但现在我们来这里拿下关口，你的两个儿子在我们这里。
韩荣看见了他的两个儿子，他们被绑了起来，没有穿鞋，很脏。他说，
指挥官，如果你把我的儿子还给我，我就把泗水关给你。
但他的儿子韩生却喊道，
不，父亲，不要放弃关口，等着更多的士兵从朝歌赶来，然后你就可以抓住姜子牙，把他切成一千块。我们很高兴为我们的国王而死。
姜子牙挥了挥手，南宫氏走上前去，挥动了两下弯刀，两个儿子的头被砍了下来。韩荣见这，大叫一声，从墙上跳下，死了。后来，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河水日夜流，韩荣与国家同死亡。父亲在做大臣时，孤单的猴子流泪，儿子忠诚，老鹤伤心，以死报答国家。三个灵魂以国王为骄傲。我现在没有后悔，但我记得与我妻子和孩子们一起笑的时候。周军队进城，人们打开城门欢迎他们。武王命令为韩荣和他的儿子举行正式的葬礼，军队休息了三天。在很远的山顶上，
太乙真人让哪吒去见他，他说：哪吒，你的伤已经好了，回到你的军队，我不久也会去，为你打破杀仙陷阱。然后他给哪吒倒了三杯酒，又给了他三颗火枣。哪吒喝了酒，吃了枣子，他转身离开，突然一声轰响，一只手臂从他的左肩上长了出来。
那是什么？
哪吒喊道。又是一声轰响，另一只手臂出现了，更多的轰响，更多的手臂，直到他有八只手臂而不是两只，然后他又长出了两个头。他跑回去见太乙真人，太乙真人笑着说：太好了。哪吒挥动着所有的手臂说：
我要这些手臂和头做什么？我看起来像一棵很难看的树。
哪吒，你们的军队中有很多有魔法的神仙，有时可以飞，有时可以在地下走，有时可以改变他们的样子。现在你也有一些特别的能力，你可以任何时候从你本来的样子变成这个样子。
哪吒用五只手拿起了五件武器：乾坤圈、混天绫、金砖和两把火箭枪。在另外三只手上，他的师父给了他九龙神火罩和两把阴阳剑。哪吒谢了师父，骑马回了泗水关。在关口，姜子牙正在想着怎样解决杀仙陷阱。就在这时，黄龙真人走了过来，说道：
兄弟，小心点儿，暂时不要攻击陷阱。等神仙和佛祖来帮忙，为他们准备一个亭子。
姜子牙让他的两个将军南宫氏和武吉去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亭子。哪吒回来了，他很难进入营地，因为守卫没有认出有八只手臂和三个头的他。但李靖来了，哪吒向父亲解释了发生的事。第二天，亭子准备好了。姜子牙、武王和所有的将军走了40里路，到亭子里等着他们的客人。很快，客人开始到来。接下来的两天里，12位大仙都集合在亭子里。最后到来的是燃灯，他坐下来问道：
你们有谁见过这个陷阱？
没有，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没有见过他。
那朵红云呢？
他们都转头去看，在很远的地方，他们可以看到天空中有一朵很大的红云。一位神仙拍手，把红云推开了，他们都看到了陷阱。它被灰色的云、雾和冷风包围着。黄有龙说：
那里就是陷阱，我们去看看吧。
但燃灯说：
记住古人说过的话，好地方看千次，邪恶的地方一次都不要看。
但其他神仙想去看看，燃灯没有办法阻止他们。
第77章，老子带来三仙人。三神来自一口气，强大魔法来自须弥山。移动一根木头，从中诞生，不要让他们走丢。杀死神，可以看见根是多么的浅。上天决定兴衰，劫的努力是没用的。12神仙走进杀仙陷阱，他们看到4把剑挂在那里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各一把，他们听见有人在唱歌。当我们用剑战斗时，我们会因为不容易躲开而杀死神仙。 心中的感情引起无名的火，我很难过，因为生与死由我决定。玉虚宫带来的只有麻烦。当我回头看时，我发现过去已经被毁坏，危险已经走近，你怎能逃掉？靠你自己的才能，你的最后一天很快就会到来。燃灯听到了这首歌，他说：你们听见他的话了吗？这不是一个好人，我们还是等着，看看师父怎么说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叫多宝的神仙从陷阱中冲了出来。他是早些时候被通天教主送来建陷阱的，是为了向广成子报仇。他喊道：广成子，你要去哪里？你离死的日子不远了。两位神仙开始战斗，这时一阵强风吹起了尘土和沙子，广成子扔出了他的翻天印，他打中了多宝的背，他受了重伤，跑回了陷阱里。神仙们回到了亭子里，他们听到空中传来音乐声，他们知道元始将要到来。几分钟后，大仙在他的九龙马车中从天上下来。通天教主在半夜的时候来到陷阱的地方，多宝欢迎了他。他坐下来，向在他周围的徒弟们问好。第二天，战斗开始了。元始让他的徒弟一次两个走向陷阱，通天教主从陷阱中走出来，他鞠躬说：兄弟，你好吗？
亲爱的兄弟，
元始说，
你为什么要建造这个邪恶的陷阱？你和我都在写封神榜的会议上，你知道有三个级别，那些根深的人将成为仙人，根不是很深的人会得到天道，那些根很浅的人将留在人间经历生与死。你为什么现在要违反上天的意愿？
师兄，别问我，问广成子。
元始不明白这一点，他看着广成子说：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广成子说了他与通天教主见面的事，以及通天教主的徒弟们说的谎。通天教主对广成子说：
你怎么能说我的徒弟有羽毛和脚呢？难道你不知道这三种宗教来自同一个地方吗？我们都有同一个师父，我们真的就是同一个宗教。如果我是一只长着羽毛和脚的野兽，那么你也是。
元始说：兄弟，你的徒弟中有很多人说话像人，但做的事情却像野兽，你让他们制造麻烦，你怎么对这还感觉很好呢？通天教主生气了：你的徒弟从来不找麻烦吗？看得出来你不认为我是你的兄弟。那好吧，陷阱已经为你准备好了，试着去打破它。
元始坐在马车里，四个神仙把他抬起，每个人都抬着马车的一条腿，光包围着他，千万朵莲花从中长了出来。当他们走向大门的时候， 通天教主用他的手发出了雷一样的轰响声，一把剑掉了下来，他砍下了原始头顶附近的一朵莲花，但神仙没有受伤。原始看完了陷阱，他回到其他神仙面前说：我一个人没有办法打破这个陷阱，我必须等我的哥哥。啊，他来了。他们抬起头，看到一个人骑着一头青牛，是老子。所有的神仙都向他鞠躬。老子说：通天教主是我们的弟弟，他为什么要给周军队建这个陷阱？原始回答说：我们不知道，我已经看过陷阱，但我还没有试过打破它。老子说：明天我们就打破这个陷阱，如果通天教主请求原谅，我们会放他走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带他去紫霄宫见我们的师父。那天晚上，他们都休息了，红色的云朵充满了天空。第二天早上，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向陷阱走去，通天教主在那里等着他，说：你好，亲爱的哥哥。老子回答说：亲爱的弟弟，我们三人写出了封神榜，要让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人成为神，我们大家都同意这一点，你为什么现在要阻止周军队？广成子三次进入我的宫殿，他侮辱了我，还对我们的宗教说了一些坏话。你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把广成子送到我的宫殿，让我来解决他。广成子不会说那样的话，为什么你会相信你徒弟骗人的话？即使他真的说了那些话，这也不是解决的办法。不要违反上天的意愿，你必须马上除掉这陷阱。如果你不做，我就带你去紫霄宫见我们师父，他会把你变成一个普通人，把你放在生死轮上。通天教主很生气，他的脸变得很红，眼睛里射出烟。老子，你怎么能这样侮辱我？你以为我比不上你吗？我敢说，你不敢来打破这个陷阱。老子回答说：没问题，准备好陷阱，我很快就会进去。通天教主转身进入了陷阱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子骑着他的青牛向西门走去，紫色和红色的云朵充满在空中，白光从牛角射出。他拿出他的魔地图，把它打开，变成一座桥。他过了桥，进了大门。通天教主手中放出雷，飞出一把魔剑，老子却只是笑了笑。亲爱的弟弟，他说，你什么都不懂，小心我的杖。他用棒打了通天教主，通天教主用剑打了回去。两个宗教首领战斗了一个多小时，那是什么样子？风在尖叫，天地在摇动，雷动山河，闪电穿过云，雾盖住日月，沙尘盖满世界。老虎和狮子躲在森林里，雾使树木消失，雷使地面破碎，闪电使仙人困惑，雾使他们失去方向，风吹动大石，吹倒树木，烟雾盖满了九重天。通天教主的一些徒弟也加入了战斗，但老子用金塔很轻松地将他们挡住了。 老子对自己说，他懂一点道教魔法，却没有学过道，我要给他看一些新东西。突然，老子从敌人身边跳开，他把帽子推到一边，三柱烟雾从他的头顶升起，变成了道教中最伟大的三清神。通天教主看着他们，他对其中一人说，你是谁？第一个是上清道人，他戴着九云冠，身穿红长衣，骑着一匹白马，他用剑攻击通天教主，说道，开始的时候，道是一，有东西，但也没有东西。来自东方的紫气穿过函关，这是五千年来的第一次。第二个是玉清道人，他留着长胡子，穿着黄长衣，他说，我是截道教的祖师，我从函关来到昆仑山，我长生不老，就像天地一样，即使须弥山倒下，我也能活下去。第三位是太清道人，他穿着紫长衣，手里拿着一把龙须扇，他骑着一头狮子，他说，从我的生命开始到现在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年了，我是第一个被鸿蒙分开的人，我知道天地的所有，你可以通过门看。通天教主很困惑，他不知道这三个道士是谁，但现在他正受到四面攻击。他的徒弟看了这场战斗，但没有参加。第七十八章，破陷阱。陷阱有四扇门，烟、风、火和雷。通天教主像风中的羽毛一样消失了。剑可以杀死神，现在却只留下黑烟。如果这是见大首领的时候，那么强大的魔法将没有办法帮助你。陷阱内的三清是用气变成的，不是真的人，他们不能伤害通天教主，但他们可以让他困惑。老子敲响了钟，让三仙人消失不见，然后他用杖敲了通天教主三下，多宝想要帮助他的师父，但他被老子的精灵抓住了。精灵把他从陷阱里抓出来，放进了桃花源。老子离开了陷阱。陷阱里发生了什么事？老子回来后，原始问道。陷阱有四扇门，他回答，你和我可以打破其中的两扇，但是我们的徒弟还不够强大去打破另外两扇。就在这时，准提从西方赶来，老子向他问好，感谢他及时赶来。兄弟们，他说，我住在西方，那里开着许多花，人们很快乐。最近我看到这里出现一些红光，所以我来看看你们是不是需要我的帮助。我看到附近的那个陷阱里挂着四把剑，它们是什么？老子回答说，很久以前，我们师父把那四把剑送给了通天教主，要他用剑来和妖怪和恶魔战斗，但命运决定他会用剑给我们找麻烦。现在他用那些剑建了一个陷阱，我们必须打破这个陷阱，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人来帮助我们。
我去邀请西方的宗教首领，然后三个宗教将一起努力去分出是玉还是石，我们将打破这个陷阱。准提飞去见西方佛祖，他告诉佛祖，我看到东南方向有几百道红光，我去了那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我发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陷阱，它有四扇门，需要四个强大的仙人来打破陷阱。我们有三个，但还需要一个。我这个可怜的道人，请你帮帮我们。佛祖回答说，我的朋友，我对人间知道的很少，我可能会做出不正确的事情。别担心，准提说，我们将一起做这件事。当准提和佛祖赶到时，元始和老子在陷阱周围等着，他让玉鼎、道行天尊、广成子、赤精子伸出手，他在他们每个人的手上都写了一个魔语，他说，等着，直到你们看到天上的火，听到陷阱里的雷声，然后冲向大门。你们每个人都必须拿下一把剑，然后等我。他对燃灯说，你在陷阱的上空等着，如果有必要，请用你的魔珍珠。第二天很早，四位宗教首领就赶到了陷阱，大声喊道，通天教主快出来。通天教主出来了，他看着准提和元始说，你们两个应该在西方幸福的生活，我们住在东方，我们就像火和水，不能同时在同一个地方。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找麻烦？你们不能伤害我，我在世界的开始时出生，我懂五行。准提笑了笑说，兄弟，你不该这样说大话，道像海那样深，我们不能随便地谈它，现在是你打破这个陷阱的时候了。通天教主只是说，我们看看谁更厉害，然后他又回到了陷阱里。四位大师骑马向四扇门走去，通天教主从他手中发出了一声雷响，原始头顶的剑掉下，但一团花和珍珠保护着神仙的头，他过了大门。另一把剑向佛祖掉下，但三颗佛舍利从他的头顶射出，将剑推到了一面墙上，他也进入了陷阱。老子用他的金塔保护自己不受掉下来的剑的伤害，剑挂在空中，老子顺利进入陷阱。准提举起他的小莲花枝，挡住了掉下的剑，他进入了陷阱，等着其他人。当四个人都进入陷阱时，老子喊道，兄弟，你现在要做什么？他到处放出黄烟雾，准提变成了一个有24个头和18条手臂的生物，他手里拿着许多武器。通天教主攻击他们，而四位神仙包围了他，用魔武器打了回去。通天教主没有办法赢这场战斗，老子一拳打在他的背后，打灭了他的魔火。准提用棒打他，他从牛上掉了下来，他想要飞走，但燃灯在等着他，并用魔珍珠打中了他，他倒在地上。这时其他四位神仙跑进了陷阱，拿下了四把剑，打破了陷阱，战斗结束了。通天教主逃走了，
他受了重伤，失去了四把魔剑，他不想面对他的徒弟，他自己一人去了附近的一座山，在那里，他建造了一个高台，他还做了一根高高的旗杆，并在上面放了一面大旗，旗帜上有六条尾巴，尾巴上写着名字，有佛祖、准提、老子、元始、武王和姜子牙，他每天都在他们的名字上写下魔语，摇晃他们，想要毁掉六个人的灵魂。他还打算以后在另一个陷阱中用这旗帜，叫它为万仙陷阱。四位宗教首领回到了自己的家，走之前，老子告诉姜子牙，他现在可以攻打界牌关了。界牌关的指挥官是一个叫徐盖的人，当他知道陷阱被毁掉时，他写了一封信，并让送信人把他送给商王，请求帮助。当信到了朝歌后，一位大臣把他带到了国王面前，国王读了他，他说，朕不知道姜子牙在叛乱，在攻打武关，我们必须阻止他。大臣回答说，陛下，姜子牙和武王现在有60万士兵，他们已经拿下了三个关口，我求求你，请你别再喝酒了，救救王国吧。妲己和妃子胡喜妹问国王为什么不高兴，王后，他对妲己说，姜子牙的军队已经拿下了三个关口，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朕担心这个王国和我们古老的寺庙。妲己笑了笑说，亲爱的，别担心，关口的那些将军只想要钱，他们在说谎，希望你能送更多的人和食物给他们，他们只是在骗你。王后，朕该怎么办？砍下送信人的头，这将给他们一个信息，让他们知道你是聪明的，不会被他们骗。国王命令杀死送信人，并将他的头挂在城墙上。他的一些大臣冲进来，问他为什么要杀送信人。别担心，国王说，姜子牙只是一个算命老人，我们还有四个强大的关口，我们有黄河和孟津，那个老人什么都做不了。大臣们伤心地离开了，心里想着王朝的结束很快就会到来。姜子牙去见武王，他告诉国王，他正准备攻击泗水关东面的下一个关口界牌关。军队走进到界牌关，姜子牙选了一名将军出去对商军队提出战斗。徐盖刚刚听说他的送信人被国王杀死了，他很不高兴，不想为国王战斗，但是他的一位将军，一位名叫彭尊的魔法师说，我们都是国王的臣民，我们吃他的食物，住在他的土地上，我们现在怎么能离开他呢？我愿意做狗做马，报答国王的仁慈。他骑马走出山口，准备战斗。彭尊与周将军战斗，彭尊不能打赢将军，转身骑马走了。但是当他骑马离开时，他把一个东西扔在地上，一个小陷阱出现了，彭尊消失在陷阱中，雷声轰响，周将军死了，变成了黑烟。第二天，雷震子出门对彭尊提出战斗，彭尊开始攻击，却不知道雷震子会飞。雷震子飞到空中，想要将彭尊从马上撞下来。 彭尊转身骑马离开。雷震子想起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情，所以他知道彭尊想要做什么。彭尊还没来得及用他的魔法，雷震子就用金棒将他从马上打了下来，然后砍下了他的头。
第79章，四将军被抓。过了一个关口，又是一个关口，魔宝贝带来危险法界的灵魂已经是过去，龙安吉的骨头带来大乱，许多危险，但西岐仍然有上天祝愿。徐芳是个傻瓜，去和他们战斗。关口指挥官徐盖看到彭尊在战斗中死了，非常不高兴，他正在考虑怎样向姜子牙投降，这样可以不让更多的人被杀。但就在这时，一位道士来见他。道士说：
指挥官，我叫法界，我是蓬莱山的穷道士，我的徒弟彭尊在战斗中被雷震子杀死，我是来报仇的。
我的朋友，徐盖说，这恐怕很难，姜子牙很厉害，他已经拿下了三个关口和五座山，我不认为我们能打败他。
我们当然可以，我会把姜子牙抓来给你。
徐盖给道士吃了一顿素食，一个睡觉的地方。第二天，法界自己一个人走出了关口，他头上戴着一个明亮的金环，穿着一件黑长衣，上面画着一只白鹤，抬头看着天空中的云，他叫雷震子出来和他战斗。雷震子用风雷翅膀飞出了周营地，他们打了几个来回，然后法界挥动旗帜，雷震子倒在地上，商士兵抓住他，把他绑了起来，他成了他们的犯人。哪吒看到了这，他喊道：
你竟然敢用魔法来抓我的兄弟！
他跑出去战斗，法界挥动着旗帜，但这一点也没有影响到哪吒。哪吒扔出他的乾坤圈，他把法界撞倒在地，但他却在一团尘土中逃走了。当他回到关口时，徐盖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回答说：
我伤害不了哪吒，因为他没有灵魂。
他非常生气，于是命令士兵砍下雷震子的头。徐盖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因为他还是想向周那边投降，所以他说：
不，我们不应该杀他，等我们打赢了，我们就把他带到周哥那里，让国王决定怎么对他。
第二天，法界出去和姜子牙打了起来，他没能打败姜子牙，但他确实成功地拿了他的账，然后更多的周将军加入了战斗。李靖用剑，土行孙用铁棒，郑伦和杨也攻击他。法界没有办法赢四个仙人，他倒在地上，被士兵抓住，他们把他带到姜子牙面前。法界见到姜子牙就喊道：
姜子牙，你不需要对我说什么，我今天运气不好，古人说海上风浪强，我却被小魔法抓住了，这是我的命运，做你该做的事吧。
姜子牙正要命令杀了那人，忽然有佛祖来见他，是准提，他唱了这首歌：请忘记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坏的，不要担心钱或名，饿了就吃，渴了就喝，静坐冥想，
魔鬼可能会来找你。如果你有邪恶的想法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会死在剑下。然后他说，姜子牙，不要杀这个人，他不在封神榜上，他的命运就是成为佛教徒。姜子牙笑了笑说，
我不敢反对你。
他命令他的士兵放了法戒，准提拉着法戒的手带着他离开。他唱道，年轻人，跟我去西方吧，明亮的月亮，甜甜的空气，软软的风，白云在天空中跳舞，水从山上流下，七宝美好地，八德净池塘，佛舍利到处明亮，昆仑山有很多好东西，但在西方，我们的东西更好。法界跟着准提西行，成了佛教徒。许多年后，他回到中国，帮助将佛教传给人们。现在，徐盖可以投降了。他离开了关口，向周营地走去。他在门外等着，过了一会儿，姜子牙邀请他进来见他和武王，他们俩都欢迎他来到他们这边。周军队向关口走去，没有战斗就拿下了他。东边的下一个关口是穿云关，离这里大约80里。姜子牙像饿虎一样带着他的军队向东前进。穿云关的指挥官是一个叫徐芳的人，他是徐盖的兄弟。当他听说他的哥哥投降时，他气得鼻子里生烟。他对他的将军们说，
我的哥哥是个傻瓜，他不关心父母、妻子和孩子的安全，现在我们全家可能都会被杀死，他将成为叛徒1000年。我们必须用最大努力抓住叛乱分子，然后我们会请求陛下原谅我们。
他的一位将军龙吉安喊道，
大人放心吧，我们将打败周军队，将他们的首领抓住并带到朝歌，这将向国王表示你对他的忠诚。
当周军队来到关口时，徐盖告诉姜子牙不需要战斗，他只要去和他弟弟谈谈。姜子牙回答说，
如果你能做到，你的名字将被记住1000年。
徐盖走进大门喊道，
开门。
但是他刚进门，他弟弟的侍卫就抓住了他，把他绑了起来。
你这个傻瓜，
徐芳说，
你是一个不忠诚的大臣，你侮辱了我们家，今天我们的祖先把你带到这里，就是为了让我救我们一家人。
你是傻瓜，徐盖回答，难道你没有看到整个王国都加入了周吗？要想看到忠诚的大臣，看看苏护，看看黄飞虎，看看邓九公，他们都对国家忠诚。
徐芳把他的哥哥关了起来。第二天，哪吒骑着风火轮打了第一场战斗，商将军从嘴里吐出一团黑烟，但哪吒只是飞上了天空，他晃了一下身体，变成了3个头、8条手臂和一张蓝脸的样子。商将军吓坏了，哪吒将他的九龙神火罩扔到将军身上，将他烧成了灰。第三天，黄飞虎骑着神牛出门了，龙安吉骑马出关，大声喊着，
黄飞虎，你是个叛乱分子，找了太多麻烦，我今天就把你抓住。
他们两个打了很久，有50个来回，
龙安吉从丝绸袋里拿出一个小东西，扔到空中，它发出像小钟一样的声音。他喊道：
黄飞虎，看看我的宝贝。
黄飞虎很笨地抬起头，他的肌肉变得虚弱，他从马上掉下来，被商士兵抓住。徐芳命令他的士兵把他和徐盖一起关了起来。第四天，红锦骑马从周营地出来，龙安吉在等他。许多年前，红锦是指挥官，龙安吉是他的将军。这时他喊道：
龙安吉，好久不见了，请从马上下来，向你的老主人投降。
你话太多了，
龙安吉回答。红锦用剑和斧头战斗，龙安吉向空中扔出两个环，他们互相缠绕转圈，像阴和阳一样，他们叫四只苏环，因为任何看到他们的人都会失去肌肉的作用。红锦看了他们，马上就倒在了地上，他和其他犯人一起被关了起来。第五天，南宫氏出去战斗，他和其他人一样被抓住。哪吒说：
我们必须停止这一切，我们失去了太多的将军，我要看看这到底是什么魔法。
第八十章，打破瘟疫陷阱。瘟疫伞用的是黑暗魔法，他们可以杀死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陷阱很难打破，人们害怕极了。他进入每家并带来死亡，子牙将遇到更多的灾难，他一定会在穿云关受苦。哪吒骑着马向关口走去，大声喊道：
左边的你，右边的你，告诉龙安吉出来和我战斗。
龙安吉骑马出门见哪吒，他先是想要用长矛刺哪吒，然后他把四只苏环扔向空中，大喊道：
哪吒，看看我的宝贝。
哪吒看了看阴阳两环，他一点都没有受到他们的伤害，因为他是用莲花叶而不是肉和骨头做成的，环掉在了地上。哪吒变成了八条手臂和三个头的样子，他把他的乾坤圈扔到空中，说：
你的环没有我的好。
龙安吉没有办法阻止乾坤圈，他打中了他的头，他倒下了，哪吒杀了他。关口指挥官徐芳看着自己的将军被打败，他没有更多的将军可以送去战斗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再给国王写信请求帮助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道士前来见他，正是吕月，一个强大的魔法师。他有三只眼睛，一张蓝脸和红发，嘴里长着长长的尖牙。他说：
我是九龙岛的吕月，姜子牙杀了我的四个徒弟，我是来报仇的。
徐芳给了他吃的喝的，两人聊到深夜。第二天，吕月要求见姜子牙，姜子牙出来了，他一见到吕月就笑了：
我的朋友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进，什么时候退，你已经活着逃走了，为什么现在还要来找死？
吕月飞到空中，用剑砍向姜子牙，姜子牙的几位将军前来帮他，他们包围了他，与他战斗，真是一场战斗，大地在震动，海浪在上下翻滚，河流在跳舞。雷震子在战斗中受伤，不得不回营地，但其他人继续战斗，吕月没有办法挡住他们，转身骑马回了关口。他对徐芳说：
那是一场困难的战斗，现在 我必须等我的朋友来帮我。
三天后，一个道士来到了关口。吕月对指挥官说：
请见见我弟弟陈庚，我们要一起打败周，抓住他们的国王。
第二天早上，一个道士来到了关口。吕月对指挥官说：
请见见我弟弟陈庚，我们要一起打败周，抓住他们的国王。
第二天早上，吕月带着陈庚和3000士兵的军队从关口出来，他喊道：
姜子牙，你和我不能生活在同一个天空下，我建了一个陷阱，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活下来。
姜子牙说：
朋友，没有一个仁慈的道士会建这样邪恶的陷阱，但既然你不怕麻烦地见了他，我很愿意看看他。我们进去看他的时候，请不要用任何藏着的武器。
当然不会，我肯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
姜子牙和他的几个将军走进了陷阱，他们看了周围一会儿，然后又出去了。
嗯？吕月问道，你们怎么看？
杨戬笑着回答：
没什么可以担心的，它里面有一点道教的魔法，它看起来像一种瘟疫陷阱，但你还没有完成它，等你完成后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再看一看。
吕月听到了这些话，他们就像扔进海里的石头，他什么也说不出来，他只是安静地回了关口。周营地中，姜子牙对杨戬说的话很满意，但他又加了一句：
我们对这个陷阱了解不多，我们必须小心。
云中子走进了房间，他说：
我是来帮你打破这个瘟疫陷阱的，这不是一个强大的陷阱，但你仍然要受苦100天，然后有人能打破它，请让我暂时做你们军队的指挥官。
当然可以，
姜子牙说，他把自己的印章和剑交给了云中子。吕月和陈庚继续造着陷阱，他们加了21把瘟疫伞，按照9宫8卦来放，中间是一个由土做成的平台。就在他们造陷阱的时候，吕月的朋友李平进来了。吕月说：
太好了，你可以帮我们建陷阱。
不，李平说，我听说你在建造这个陷阱，希望你停止建造它。你知道商王是邪恶的，整个国家都起来反对他，但武王是个好人，和尧舜一样好。请听我说，别再制造这个陷阱了，让武王和姜子牙拿下关口，与周一起帮助救我们的国家。但吕月却不听朋友的话，他继续在陷阱里工作。李平说：
兄弟，听我说，姜子牙已经破了10个陷阱，你知道古人怎么说的？前面的车翻了，后面的车要从其中学习。
尽管这样，吕月还是继续造陷阱。李平5次想要让他的朋友停下来，但都没有效果。陷阱完成后，吕月给姜子牙发了这封信：
九龙岛的道士吕月把这事告诉姜子牙指挥官，如果你违反了上天的意愿，你会受到惩罚。现在上天很生气，他要求我建这个陷阱。你现在加入我们并支持你的国王还不晚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那么你很快就会求着去死。
姜子牙看了信，只是说：
现在是我打破这个陷阱的时候了。
云中子在他的胸、背和头上放上了符咒，并在他的衬衫里放了一颗丹药。姜子牙骑着大马走了出来，大喊道：
吕月，
我是来打破你的邪恶陷阱的。
武王和所有的大臣和将军都在营地墙后面看着。吕月骑着金眼骆驼，挥动着剑走了出来。姜子牙见了他，他们打了几个来回，然后吕月转身骑马进入了陷阱，姜子牙跟着他走了进去。陷阱是什么样子的？空气是邪恶的，伤心的风包围着你，黑暗中充满了鬼的哭声，天空中充满了雷和闪电，太冷了，你没有办法呼吸空气，太冷了，你不能让风吹到你的脸上。远看，它像飞沙和飞石；近看，它像翻滚的雾和云。瘟疫来了，水和火也来了，神仙们都害怕了。吕月走到平台前，拿起一把瘟疫伞，他打开了它，空气变暗，雾气翻滚而来，瘟疫包围着姜子牙。他举着他的杏黄旗，慢慢地向前走去。吕月冲到外面喊道：“姜子牙死了！”但云中子却对其他人说：“吕月不明白，姜子牙必须在陷阱里受苦100天，别担心他。”周将军们很生气，他们冲上前去，用了所有的魔武器和他们的力量，向吕月和陈庚发起了攻击。商将军们打不赢那么多强大的神仙，于是骑马回了关口。100天慢慢地过去了，对武王来说，每一天都好像是一年。云中子对他说：“陛下，请你放心，你还记得之前有一次，姜子牙被困在一个陷阱里很久吗？受到上天祝福的人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”吕月一天里进陷阱3次，每次他都向姜子牙挥动着瘟疫伞，想要让他生病。每次姜子牙都用杏黄旗保护自己。徐芳很担心，他对吕月说：“我觉得我们应该把4个犯人带回朝歌，我们应该请求国王原谅，我们可以向他请求要更多的士兵。”就在这时，那位名叫清虚道德真君的神仙正在清风山的青云上冥想，他叫来徒弟杨任说：“你应该去穿云关了，你一定要救出姜子牙和4位大将军。可是师父，杨任说：“我是大臣，不是战士，我对武器或战斗都不懂。”师父笑了笑说：“那不是问题，如果你想学习怎样用武器，你可以学习，但如果你不想学习，你就没有办法用它。”然后他教杨任怎样用飞雷枪，他说：“这把武器很尖，完全可以刺穿盔甲和骨头，它可以杀死一只老虎，打败一条龙，它把男人的力量和女人的力量连在一起，它能飞，能打，能帮你救周指挥官和他的将军。现在我让你看看怎样用它。”师父还给了杨任一只飞兽和一把五火神焰扇，然后他让杨任飞去穿云关。杨任低头看，在离关口大约30里的地方，他看到那些被抓住的犯人和一些士兵。他走到士兵面前说：“你们要去哪里？”士兵们看着杨任，他的样子很奇怪，他的2个眼眶里长出了2只小手，手心里有2只眼睛。杨任继续说：“我是大臣，这个国家已经是新国王的了，你没有必要违反上天的意愿。”杨任不是战士，声音很轻，商指挥官以为他不强大，于是大喊：“你这个叛乱分子，
尝尝我的长枪，然后冲上前去。杨任拿出他的五火神焰扇，对着商将军挥了挥，将军和他的马马上都化为灰。一阵强风吹来，吹走了灰，商士兵吓坏了，转身向各个方向跑去。杨任走到关犯人的车前，他说：我叫杨任，我以前是商王的大臣，当国王开始建造露台时，我告诉他这是一个坏主意，他生气了，把我的眼睛挖了出来。清虚道德真君看到了这，他把长生不老药放进我的眼眶里，救了我的命。他放了四位将军，他们都回到了穿云关附近的周营地。他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武王。国王说：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姜子牙已经在陷阱里97天了，再等3天你就可以救他了。3天后，杨任向陷阱走去，吕月冲出来见他：你是谁？他喊道：我是杨任，清虚道德真君的徒弟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打破你的陷阱，毁掉你的军队。你只是一个小婴儿，吕月回答。他攻击了杨任，然后转身跑进了陷阱，杨任跟着他跑了进去。
第81章，瘟疫之神。天花是一种可怕的病，比其他伤害严重的多。紫痘可以救生命，但也可以让人死亡。没有人可以旅行，每家都受苦难。如果没有武王的祝愿，军队就会被灭。吕月进了陷阱，飞快地跑着，躲开了杨刃。很快，他抓起了一把瘟疫伞，但杨刃挥动着扇子，伞突然燃烧起来，烧成了灰。随着杨刃继续挥动着扇子，所有的瘟疫伞都被烧毁。吕月想要灭火，但那是五行生出的魔火，所以他什么都做不了。他想要逃跑，杨任再次挥动着扇子，吕月的身体发热，然后开始燃烧起来，他死了。他的灵魂飞到了封神台。姜子牙还在陷阱里，他把杏黄旗包在身上来保护自己。他的脸是浅金色，他非常虚弱。武吉小心地将他抱起来，带回了周营地。当他们回到营地时，云中子在姜子牙的嘴里倒了一些丹药。指挥官张开眼睛说：
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。
云中子说：你必须休息几天，我现在必须走了，但等你们遇到万仙陷阱的时候，我会再回来。然后他飞回了他在山上的家。杨任说：
我们四位将军已经被救了，我们已经破了陷阱，这是攻打关口的好时候。
姜子牙同意了，他命令他所有的将军和整个军队从两边攻打关口。雷震子飞向守卫关口的楼，他用棒砸碎了它。哪吒打破了大门上的锁，周军队冲了进去，包围了关口的指挥官徐芳。其中一位将军想要用剑杀死徐芳，但剑却砍下了徐芳的马的头，把他扔到了地上。姜子牙带军队进了要塞，他对人们讲话，告诉他们，
他们不需要害怕周军队。然后，士兵们拖着徐芳上前，站在姜子牙面前。徐芳不鞠躬，姜子牙对他说：
你抓了自己的兄弟，把他关了起来，你怎么敢对你的家人做这样的事？
他对士兵们说：
这不是人，这是野兽，把他拉出去，砍下他的头。
武王举行了宴会，庆祝伟大的胜利。第二天，周军队走了大约80里路，来到潼关，他们建了营地，并开了炮，告诉要塞里的士兵，他们已经到了。关口的指挥官是一个叫余化龙的人，他有5儿子，从大到小，他们的名字是余达、余照、余光、余仙、余德，他们都听到了炮声。指挥官担心将要到来的战斗，但儿子们都说：
父亲，别担心，
这个指挥官不怎么聪明，他不能打败我们，所以他不能拿下关口。第二天，周军队的太鸾要求打第一场战斗，他走到外面，看到一个骑着大银马的将军，将军穿着银色盔甲，红色长衣。
谁出来见我？
太鸾喊道。
我是余达，余指挥官的大儿子。
回答传来，
我们听说过很多关于你们指挥官的故事，我们听说他是一个叛乱分子，忘记了他是国王的大臣的责任，你现在竟然敢和我们战斗？
太鸾回答说，我的指挥官是上天送来的，他已经拿下了几个关口，你不能和我们战斗，你最好现在投降，如果你不这样做，你会非常后悔的。余达攻击了，太鸾是个好战士，但他没有办法赢余达，他看到自己正在输掉这场战斗，于是他转身想要骑马离开。但余达用他的壮心杵打中了他，杀死了他。余达砍下了他的头，把他带回要塞，交给了父亲。苏护看到了这，生气了，请求姜子牙允许他去战斗。姜子牙同意了，苏护骑着马出去，他看到有人骑在马上，喊道：
你是谁？
回答传来，我是余姚，余指挥官的二儿子，你是谁？
我是冀州侯爵苏护。
老人，你是国王的岳父，你应该为保护我们的国王而战斗，但你忘记了对国王的责任，变成了一个叛乱分子，很快武王就要被抓住并杀死，现在就放弃吧，救救你自己。苏护很愤怒，他攻击了这个年轻人，但余照却拿出了一面黄旗，挥动着旗帜，他和他的马都消失在一道金光中，苏护看不见他。突然，余照向他的肋下刺了一刀，苏护从马上掉下来死了，余照把他的头砍下带回去交给了父亲。苏全忠看到父亲死了，请求姜子牙让他出去为父亲的死报仇，他骑马向要塞走去，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出来了，他喊道：
你是余照吗？出来受死吧。
年轻人说：不，我是指挥官的三儿子余光。
不管你是谁，
我都要杀了你！
苏全忠喊道。他们开始战斗。20个来回后，余光拿出一把标枪，打了苏全忠3下，几乎把他打下马。苏全忠抓住马，骑回了周营地。余化龙对这3场胜利感到很满意。第二天，他和4个大儿子骑马出了关口，叫姜子牙出来。姜子牙想让敌人感到害怕，于是开了周的大炮，骑马出了营地。他所有的将军都围在他的左右两边。他说：
对不起，我不能向你鞠躬，我穿了太多的盔甲，上天让我来惩罚邪恶的国王。我们打赢了很多战斗，很多指挥官都过来加入我们。你以前有3次运气都很好，但你的好运气不会永远继续下去。在与我们战斗之前，请先想想。
余化龙笑了笑说：
我看你们什么都不懂，也不懂天地。你在背叛你的国王，你想要用你邪恶的话来骗人们。今天你会死，没有人为你埋尸体。
然后他转向他的儿子们喊道：
左边的你，右边的你，谁能帮我打败这个傻瓜？
指挥官和他的儿子们骑马向前，他们遇到了4位周将军，2支军队像2股海浪一样冲在一起，矛对着矛，刀对着刀，天变暗，鬼在哭，神在叫喊，尸体倒在地上，草因为血而变成了红色。商指挥官和他的1个儿子受了重伤。第二天，小儿子余德骑马出去报复姜子牙，他拿着道士长衣和草鞋，他喊道：
昨天我父亲被狗攻击了，我哥哥被1个圈打中了，今天我要报仇。
他很快就被周的几位将军包围了，他与他们战斗，然后杨戬扔出1个金球砸在了他的头上，他痛苦地叫喊着骑马离开了。姜子牙说：
我记得师父跟我说过，小心达、赵、光、仙、德，现在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了。
余德比以前更生气了，他告诉他的兄弟们，他要灭了周军队。
今天晚上洗个澡，他告诉他们，明天我将用魔法来和我们的敌人战斗。我们不需要用剑或剑，在7天内他们都会死。
兄弟们都洗了澡，穿上了干净的衣服。余德拿出绿、黄、红、白、黑5种颜色的手帕，他把它们放在地上，然后他给了每个兄弟1个小葫芦，里面装满了一种奇怪的液体。他让他们把葫芦倒过来，在手帕上放上一点液体，然后站在上面。他围着他们走，说着魔语。一阵强风过来，他非常的强大，大树都倒在了地上。那天晚上，余德拿起5块手帕，飞上了周营地上空。他挥了挥手帕，奇怪的液体像雨点一样掉在地上。很快，所有60万人都生病了，马也生病了。他们中的一些人皮肤变成黑色，其他人的皮肤变成绿色、黄色、红色或白色，只有哪吒没有生病，因为他是莲花做的，
还有早些时候离开营地的杨戬。大哥于达见周营地里没人动，他想进攻，但于德却说：大哥，现在不用跟他们打，让我们等几天，他们都会死，我们不需要动一根手指。如果他们那天攻击的话，周的叛乱就结束了，但商军队却在等。黄龙真人和玉鼎来到了周营地，他们让杨戬马上飞到火云洞去请求帮忙。当他来到山洞时，他看到了什么？绿色的松树，像凤凰尾巴一样的高大竹子，软软的绿草和龙须，大石像卧虎，树上的老藤像褐色的蛇，红墙上的金色影子，小溪水流中的莲花，大雾盖满了青山，天上没有比这个地方更美丽了，火云洞比玄都更好。一名徒弟带着杨戬进了山洞，伏羲大帝坐在那里，杨戬对他深深一拜，说：您的徒弟祝您万岁。然后他给了伏羲一封信，信中说：周军队被巫师于德攻击以及毒害，要求伏羲可怜他们，救救他们。
武王是下一个国王，是上天选上的。
伏羲看完信后说：
他命里要受苦，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帮助他，兄弟你怎么看？
神农大帝就站在旁边，他说：
哥哥，你说的对。
他给了杨戬三颗丹药，
一颗给武王，一颗给姜子牙，把最后一颗放在营地提供水的地方，这将救人们的生命。
这是什么瘟疫？杨戬问道。如果它再次出现，我们该怎么办？
这种瘟疫被叫为天花，我会告诉你怎样治疗它。
他带着杨戬走出了山洞，他们在周围走着，低头看着地面。神农伸手拿起一只草药给杨戬，
当你回去时，告诉你们那里的人们，用这个来治疗天花。
杨戬鞠躬，向两位皇帝说谢谢，然后他飞回营地，将草药交给了黄龙真人和玉鼎，他们按照皇帝说的去做了。第二天，每个人的瘟疫都被治疗好了，尽管许多人身上都留有伤疤。姜子牙说：
我们今天必须攻打关口，在我们打败他们之前，我们不会停下来。
第82章，最后的陷阱。进入邪恶的陷阱，冷风吹在他们的脸上，光盖住了天空，死气充满在心里。现在你可以分出龙和鱼、玉和石，多年的学习已经过去，但现在有一条通向西方的路。在潼关，指挥官和他的儿子们等了七天，希望周营地的人都因为瘟疫死了。他们一边喝酒聊天，一边等着。第八天，他们爬到城墙顶上，向远看周营地。让他们吃惊的是，他们看到千万名士兵在忙着工作和准备战斗。于达对他的兄弟们说：
你们应该听我的，在周那里的人生病的时候攻击他们，现在可能已经太晚了。
于德回答说：
他们还是很虚弱，让我们今天就攻击吧。
他们都冲出了关口，跑进周营地。
攻击就像大风和大雨一样到来，士兵们大声喊叫，挥动着武器。周看到他们来了，他们冲出去和他们战斗。哪吒首先攻击，这是一场可怕的战斗。六名周将军包围了鱼化龙，与他战斗。鱼家四个大儿子一个接一个的被杀，最小的弟弟鱼德尖叫着冲向姜子牙，但李靖却赶在前面，将他刺死了。鱼化龙看着自己的儿子都死了，他的军队也被打败了。他抬头看着天空说：
我的国王，我很对不起，不能打败这些叛乱分子。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报答你给我的一切。
然后他切断了自己的喉咙，死了。战斗结束了，姜子牙进入关口，他告诉人们，对周没有什么可以怕的，于是他命令为鱼化龙和他的儿子们举行正式的葬礼，两边受伤的士兵都得到了治疗。黄龙真人和玉鼎对姜子牙说：
只剩下一个陷阱了，这就是万仙陷阱。这个陷阱非常危险，所以武王应该远离它。许多神仙将一起毁掉这个陷阱。当神仙来的时候，为他们建造一个亭子，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次杀人。
当亭子建好后，黄龙真人说道：
所有的徒弟都跟我去亭子里吧，剩下的将军应该留在这里。
所有的阐道士仙人都从山上下来了，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到来，并进入亭子。广成子、赤精子、文殊广法天尊、普贤真人、慈航、清虚道德真君、太乙真人、道行大尊、巨流孙、云中子，最后是燃灯。姜子牙也加入了他们，他们谈着怎样毁掉最后一个陷阱。黄龙真人对其他人说：
最近劫道士一直在向强盗和小偷教他们的宗教，他们是傻瓜，他们命里不能留在重生轮上，这太可惜了。
他们开始向陷阱走去，在陷阱的地方，金陵圣母看到阐教士仙人来了，他用风和雷推开了包围陷阱的雾。一个叫马随的劫道士从陷阱中走出来，他说：
啊，你们是来看我的陷阱的吗？走近一点。
黄龙真人回答说：
马随，你没有什么能力，我们现在不会进入你的陷阱，我们会等我们的首领到来，然后我们会回来打破你的陷阱。
当他转身离开时，马随在仙人的头上扔了一个金圈，圈使黄龙真人感到非常痛，但其他人把他抬回了亭子里。当他抱着很痛的头坐在亭子里时，元始天尊来了，他只是用手指了指金圈，他就掉在了地上。他对所有的神仙说：
我们将打破这个陷阱，但之后你们都必须回到你们的山洞，你们一定要努力放弃你们的欲望，以后你们再不可以在人间找麻烦。
他们都听到了从天上下来的好听的音乐，抬头看，只见老子也下来了。他们都出去见他。老子说：
我又来人间了，是为了帮助周王朝的诞生，即使是佛祖和神仙也很难躲开命运。
在陷阱的地方，更多的劫道士来到这里，通天教主带着他的徒弟们来到了这里。他给铲道士写了一封信，并告诉他的一个徒弟把他带到老子那里。老子读了这封信，他对那个徒弟说，
我们明天在陷阱见。
第二天是最后一个陷阱大战斗的日子，老子和元始天尊向陷阱走去。陷阱的后面是两个劫仙人和他们的3000名徒弟，空气中充满着雾气，冷风吹着，雾中有许多颜色的光，前后有道士，北门、南门、东门、西门有其他神仙，各种颜色的旗帜在陷阱的房顶上飘，空气中充满着金钟和玉钟的钟声。通天教主骑着一头大牛，从陷阱中走出来见他们。他说，
兄弟们，你们好吗？
老子生气地说，
兄弟，你不羞愧吗？你怎么能成为劫道教的首领？在你建造了杀仙陷阱之后，你应该请求原谅。但相反，你建造了另一个陷阱来杀死更多的人，你怎么可以这么邪恶？
别以为你比我好，回答传来，我们是连在一起的。当准提佛祖用棒打我时，你不觉得痛吗？当我真的是你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对我这么生气？
老子对其他阐神仙说，这个陷阱不难破，谁来帮我打破它？
赤精子走了出来，他走向陷阱，一个留着黑色长胡子的道士从陷阱中走了出来。赤精子说，
我认识你，你是乌云，你会死在这里。
他们开始战斗，乌云用魔锤将赤精子打倒在地上，但在他杀死他之前，广成子跑了过来，加入了战斗。乌云挥动着魔锤，但广成子转身就跑，乌云追了上去。就在他将要抓住他的时候，准提走上前去。准提笑了笑，说，乌云，你今天怎么样？乌云愤怒地喊道，
准提佛祖，你伤害过我的师父一次，你今天怎么还敢阻止我？
他用剑砍向准提，但准提却张开了嘴，一朵绿色的莲花从他的嘴里射出，挡住了剑。他说，
我们命中是要成为朋友的，跟我去西方吧，你会成为佛教徒。你这该死的佛祖，你这次做得太过分了。
准提用手指一指，一朵白莲花就出来了。
我的朋友，你没看到这朵莲花就可以很轻松地挡住你的剑吗？跟我去西方吧。
这让乌云更生气，他把剑挥向准提，但他只是用手挥开了剑。
我的徒弟在哪里？
他喊道。一个年轻人出现了，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竹竿。第83章，狮子、大象和老虎。新月变成半月，天空中有3颗星星，狮子和大象站在一起，仁慈的慈航骑着老虎。贪婪、愤怒和害怕会阻止你得到智慧。无论你是穿皮毛还是戴牛角，你都会找到和平。准提佛祖对乌云说，
让我们看看你本来的样子。
乌云摇了一下头，他变成了一只长着金色胡子的大乌龟。他抬起头，咬住了钓鱼竿上的钩子，
年轻人爬上乌龟的背，骑着它去了巴德池。通天教主看到乌云遇到的事情，他喊道：
准提，来我的陷阱，你永远逃不掉。
但准提回答说：乌云现在很开心，他生活在西方，不受人间的烦恼。另一位叫龙头的神仙跑出了陷阱，准备攻击准提。准提却叫道：
文殊广法天尊，请你解决这个人，他是你的了。
然后他指着文殊广法天尊的头，为他盖上一层吉祥的光。两人开始战斗，龙头看到自己就要输掉这场战斗了，他跑回陷阱内，用几千把在陷阱空中飞行的箭包围着自己。文殊广法挥动着魔旗挡住了飞箭，然后他用魔绳子抓住了龙头，把他拖出了陷阱。南极仙翁在那里等着，他喊道：
变到你本来的样子。
龙头摇了两次头，他变成了一头青毛狮子。文殊广法爬上狮子的背，骑着它在陷阱前来回跑。老子见着笑了，他大声喊道：
通天教主，你说你是大师，但你的徒弟只是一些动物。
又有一位神仙冲出了陷阱，这是灵牙仙，他有一张紫色的脸和长长的尖牙，他攻击了普贤真人，然后跑回了陷阱里。普贤真人跟着他进入了陷阱，他改变了自己的样子，让他有三个头六只手臂，骑在莲花上。他扔出一根魔绳，将灵牙仙绑了起来，然后他命令他的精灵将仙人拖出陷阱。老子让仙人变回原来的样子，仙人马上变成了一头白象。普贤真人爬上大象，骑着它在陷阱前跑。另有一位仙人在陷阱里等着，这是金光仙，他跑出了陷阱，遇到了慈航。和之前一样，仙人又跑回了陷阱，慈航跟着他。在吉祥的云和金乌龟的保护下，他抓住了仙人，把他拖了出去。他命令仙人变回原来的样子，金光仙变成了一只金色的老虎，慈航爬上他的背，骑着他在周围跑。在陷阱里，通天教主听到他后面有一个声音说：亲爱的，不要生气，我在这里。他转身看到那是他的一个徒弟，一个名叫龟灵圣母的女神。他攻击了巨流孙，他与他战斗，打败了他，并命令他变回原来的样子。他变成了一只很大的雌乌龟。巨流孙的一个年轻徒弟骑着他回到了亭子里。再也没有仙人从陷阱里出来了，准提和其他产仙人回到了亭子里。就在他们来到亭子的时候，天空中出现了一大群蚊子，太多了，天空都变黑了。蚊子攻击了乌龟，吸它的血。这首诗说，他们的声音像雷声一样，他们的嘴像针一样，他们非常想要血，攻击身体。热浪变得更强大，冷风变得更伤命。龟灵圣母死了，当这些蚊子在一起的时候。很快，乌龟只剩下干的骨头和一个外壳。当魔蚊子吃完乌龟后，他们飞到西方，在那里他们吃掉了
三个池塘里的莲花。通天教主非常生气，他看到准提、老子和元始站在一起，他叫喊着说：
你们以前打破过我的陷阱，现在你们又要这样做，我会让你们看看你们能有多厉害。
他用剑攻击准提，准提只是挥了挥手，用头上的三颗佛舍利挡住了这攻击。舍利在空中跳舞，发出金色的光。然后他用鱼骨攻击准提，但准提用一朵金莲花轻松挡住了。老子转身对另外两人说道：
兄弟们，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我们回亭子里休息一会儿吧。
当他们回到亭子时，元始说：
我们明天必须回去杀死这些生物。
准提回答说：
是的，那个陷阱里邪恶的人多，好人少，我不能违反上天的意愿。
元始天尊对其他产神仙说：
明天找到一座升到天空中的宝塔，到时候用这些剑把它们都毁掉。
然后他给出了几把剑，这些剑是之前从界牌关的杀仙陷阱中拿出来的。产神仙和将军们对将要到来的战斗感到很兴奋，龙吉公主和她的丈夫红锦也想加入战斗。他们问武王，武王同意了，说他们可以去。他们和国王喝了一杯酒，然后离开去了关口。第二天，元始天尊让徒弟敲响金钟和玉钟，让大家知道打破陷阱的时候到了。陷阱里，通天教主命令挥动六魂旗，他喊道：
我要和你们战斗到底。
龙吉和红锦冲上前去，姜子牙看着他们离去，看到他们离开，他感到很伤心，因为他知道他们命里是要死在陷阱里。他们两人骑着马进入陷阱，挥动着剑，他们杀死杀伤了几名劫徒弟。金陵圣母看到了这，他冲了过去，开始和龙吉战斗。几个来回后，金陵圣母刺中了公主的颈，马上杀死了她。红锦看到自己妻子被杀，他尖叫着冲向金陵圣母，他向她扔出了玉龙虎武器，他打中并砸碎了她的头，他们两人的灵魂一起飞向了封神台。现在是让28个星宿从陷阱里出来为产而战斗的时候了，他们都是通天教主的徒弟，他们将来的命运都是要成为28星宿的神。四个将来的星宿出来了，他们挥动着一面绿旗，穿着绿衣，他们是木虫、木龙、木狼和木鹿。又出来了四个将来的星宿，他们挥动着一面红旗，穿着红衣，他们是火虎、火猪、火蛇和火猴。又出来了四个将来的星宿，他们挥动着白旗，穿着白衣，他们是金牛、金羊、金狗和金龙。通天教主用剑指向四个方向，又有四个将来的星宿出来了，他们是水豹、水猿、水虫和水狸。元始天尊叹气说：
可惜这些人都不懂道，他们都会失去生命。
又出来了四个将来的星宿，他们挥动着一面黑旗，穿着黑衣，他们是土符、土雉、土鹿和土柴。老子看着他们说：
你看他们，
他们叫自己为仙人，但他们对道一点都不懂。陷阱再次打开，又有四个星宿出来，他们是日马、日鸡、日鼠和日兔。终于，最后四个将来的星宿在一面白旗下出来了，他们是月鸭、月燕、月狐和月鹿。通天教主让将来28个星宿在他的周围站成一圈，到处都是红色的雾气、紫色的闪电和绿色的光，天空中充满着死亡的空气。第84章，两种宗教走到一起。猴子在六魂旗下流泪，士兵们敲响了鼓，黑雾来了，灵魂逃跑了，星星变暗了，用煮饭锅敲响胜利的钟声，英雄倒在带血的刀下，城墙上长满了草。老子看了看通天教主身边的28个将来的星宿，他说，
今天有10000仙人受苦，而你是造成苦难的人。
通天教主没有回答，他只是在等着攻击。元始天尊对他的徒弟们喊道，
今天是最后战斗的日子，今天你可以交万仙了，不要失败。
听到这句话，周军队的神仙们都冲进了陷阱，战斗开始了。陷阱里盖满了黑云，几百个劫仙人被飞剑和魔武器砍杀而死。三位劫神仙，文殊广法天尊、普贤真人、慈航，变为多头多臂的奇怪样子，围着金陵圣母，他们的身上满是明亮的光，金色的灯笼、白色的花和各种颜色的项链。金陵圣母想要与他们三人战斗，她的金冠掉下，头发乱飞，燃灯加入了战斗，将她的魔珍珠扔到她的头上，她死了。通天教主与老子和元始战斗，看到他徒弟们在他的身边倒下，他对着长耳仙叫道，
快把六魂旗给我。
长耳仙看着周围激烈的战斗，他看到劫神仙比自己的劫兄弟强大的多，他抓起六魂旗，并没有把它交给他的师父，他把它包在自己身上，跑出陷阱，跑到亭子里。通天教主喊道，
我的旗帜在哪里？
当他看到长耳仙带着他逃跑时，他很生气。他也想过逃跑，但他不想让他的徒弟看到他被害怕打败，于是他继续战斗。老子用一根大棒打他，通天教主躲开了棒，将紫色的锤子扔向了老子。老子看到锤子向他打来，一座美丽的宝塔从他的头上升起，挡住了锤子。通天教主看着这，却没有看到元始天尊在他身后走过来。元始天尊用棒打了他，几乎把他从牛身上打下来。这时，准提佛祖也加入了战斗。他打开了包，收了3000名劫徒弟，准备把他们带到西方。然后他改变了他的样子，现在他有24个头和18只手。通天教主想要用剑攻击他，但准提只是挥动着一根树枝挡住了他。看到没有办法打赢这场战斗，通天教主骑着牛很快离开了。在亭子里，老子看到了长耳仙，他说，
你是劫道人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长耳仙磕头回答道：
叔叔，我师父做这面旗帜是为了伤害你、武王、姜子牙和其他一些人，我觉得这样做不对，所以我就没有把这给他。
元始天尊笑了笑说：
你虽然是劫道士，但你懂道，你可以留在我们这里。现在让我们看看这面旗帜能做什么。
他让长耳仙打开旗帜，长耳仙以为这面旗帜会杀死神仙，但他还是打开了它，但它没有任何影响。吉祥的云飘在元始的头顶上，一座宝塔在老子的头顶上，三颗佛舍利保护着准提。长耳仙见这，跪倒在地上磕头，请求加入阐道教。战斗马上要结束了，一些仙人死了，他们的灵魂飞到了封神台，有些人成为佛教徒，有些人逃跑了，有些人死了却没有飞到封神台。申公豹见战斗失败了就跑了，通天教主带着200名神仙骑马去了一座山上。他说：
我必须去见我的师父，然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
就在这时，他抬起头，看见一位老道士向他走来，有一首关于这的诗：睡在九重天，在草床上找真相，在黑黄的天空和大地之上，我被认为是道的大师。道教分两路，我是所有首领中的首领。通天教主见老道士是他的师父红军，他磕头说：
师父，我不知道你要来，愿你万岁。
红军很生气，他问道：
徒弟，你为什么要建造这个陷阱，造成这么多的痛苦？我的阐兄弟说了我的坏话，他们想要毁掉我们的宗教，杀死我的徒弟，请给我一点仁慈。你骗人，你是造成这一切痛苦的人，都是因为你，为了这么小的事情生气。这些兄弟对你没有做任何事。还好我今天来到这里，否则这场战斗会一直继续下去。
红军让其他神仙进入自己的山洞，不再引起更多的麻烦。然后他对通天教主说：
现在我们一起去亭子里见其他人。
通天教主心里想：
我做了这些事情，还怎么能站在他们面前呢？
但他不敢反对，于是他和红军向着亭子走去。亭子里，哪吒和其他一些人正在谈着这场战斗。他们看到通天教主向他们走来，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位拿杖的老道士。他们听到通天教主喊道：
叫老子和元始来见我师父。
哪吒跑去告诉老子和元始有客人的事情。老子说：
我知道，红军是为阐和劫的和平来的。
老子和元始去见红军，他们向他鞠躬，但红军说：
你们不需要向我鞠躬，我们之间不用太害怕。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们，没想到通天教主会找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这不是你们的错。
你说的对，准提说，我们之间不能再有愤怒了，许多人受了苦，但这种情况必须结束。姜子牙有重要的工作要做， 你们必须继续学道。然后他把手伸进袖子里，拿出一个小葫芦，他把它倒过来，三颗小丹药掉了出来。他说，吃这药，它不会带来健康或长生不老，但它会帮助你们和平地住在一起。如果你们决定互相战斗，它就会在你们的肚子里变成毒药，让你们马上死去。
老子、元始、通天教主都向红军鞠躬，他们每人吃了一粒丹药。红军站起来准备离开，他说，通天教主，请跟我来。他离开了，准提和元始天尊也离开了。
老子准备离开时，姜子牙跪下说，
谢谢你帮助我和我的军队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老子说，
这里有一首诗可以帮助你理解。
我们经历了许多危险，不需要问将来。八百名侯爵在看，他们等神仙们唱歌。老子离开了，广成子和其他神仙也说了再见，离开了，回到了自己的山上。陆鸦对姜子牙说，
前面还有很多危险，如果你需要，很多人会帮助你。现在请拿着这个宝贝，你会需要它。
他给了姜子牙一个小葫芦，葫芦里是一把小飞刀。申公豹躲在附近的山里，元始骑着马车向他飞来。他说，
申公豹，你承诺过，如果你再找麻烦，你就会被扔进北海，现在是你付出代价的时候了。
申公豹只是低着头，什么也没说。元始让他的精灵把他绑起来，扔进北海，申公豹就这样死了。等神仙们走了之后，姜子牙带军队前进80里，在灵潼关外建营地，那里的指挥官是一个叫欧阳纯的人。指挥官看到周的大军队，就让送信人到国王那里要求更多的士兵和食物。灵潼关会发生什么？姜子牙会不会和800侯爵见面，然后向朝歌前进？商王和他那被恶魔进入身体的王后妲己会怎样？你必须阅读最后一本书，才能找到答案。